欢迎各位收听本期正经八百。本期我们聊了聊职场习惯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小烦恼。节目开始之前，要感谢我们本期的赞助商 Move Free 易捷。易捷这两个字是有益关节的那个易捷，这可是美国专业关节健康品牌，也是我个人多年一直给自己和家里老人买的自购款，所以能和易捷合作，我真的非常荣幸。如果是和我一样对 Move Free 易捷很熟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在某宝找到他们家的官方海外旗舰店，找客服报暗号正经八八，通过客服回复的专属链接直接拍立减，享受全年专属底价。各位对我们品牌方的支持就是对正经八八最大的支持。
欢迎大家来到正经八八。我们今天聊那个职业病，我们先接下来主播，先是小海。蛋蛋秀，哎呀，大牌儿，
嗨，
今天来的新人挺多的，咋回事？连一个都没有。
蛋蛋秀每次就赌新来的朋友，有一些新来的朋友
有一位吧，应该。
哎呀，然后是大牌儿，
啊，刚才不是介绍过一次了吗？
两面
介绍过去了，
对呀、啊，
你这有点故意的了。
那再试一次，蛋蛋。哦，有了，这回有了，进步很多了。然后是大刘，
大家好，大刘。
啊，我是主持人大老王。然后我们今天聊的那个话题，刚刚说职业病，我们先问问主播嘛。比如我们第一个问题就不是说真是得病啊，而是说那种习惯，就因为有些习惯，你可能到了某些场景会有出那种因为职业习惯中应激产生的那种反应或者说想法。比如说你们有吗？
你做第一个呀？
你做第一个，来，
我错了。我的
你错了，是你的啥习惯？你主业干嘛？客服。
我主业，哎，真的差不多，就是我是做留学的嘛，就是老得回复很多家长问题，然后我有两个职业病，一个就是说经常会看微信，就是有看微信强迫症，老到就过一会儿就得看一下，然后还有一个职业病，我觉得就是看到如果有谁说他是一个很牛的学校毕业的，我就禁不住说哇这么牛逼，
然后呢？他牛逼，你是觉得是升学的老师牛逼，不是他牛逼？
没有，我就觉得他牛逼，然后我就会脑补出来他考了多少分，做了多少活动，得了多少奖，就是会脑补出来。
哦，纯东亚，
对，
脑海中全是题，人家脑海中不只是题，还有熬过多少夜，然后每次晚上有几次写题做题做的崩溃痛哭，一系列补出来。
对，就是会脑补这些。
嗯，这应该是所有东亚小孩都会做的噩梦吧？
对，就是我的职业就是给别人贩卖焦虑嘛，就是。
你是罗振宇，那你是不是跟时间也交朋友什么的？
对，时间不想跟我交朋友。对，
好好好。然后蛋蛋秀先生，
哎，他刚才说那个第一个，我觉得是不是现在都有？但我是因为我在我之前做，另外的账号是会有客户随时找你，比如说让你发微博或者怎么样。其实我那会儿也是会，手机是离不了身的。然后对，然后后来再一个就是，
后来就没有客户了。
哎，对，确实是
专职做蛋蛋秀了
啊。对，做这个之后呢，会有一个看电影的时候会受不了。
咋了？干嘛呢？喊大鹏，
我实在不好意思。
你怎么拉了？突然。
不是，你们知道吗？就是大柳跟蛋蛋他们刚吃了饺子，他们呼吸都有蒜味儿。我夹在他俩中间，
我一直忍着，他在我旁边，我刚才也不敢说，我说蛋蛋是不是吃蒜了呀？这，但是也不好说。
呼吸都是会臭的，你知道吗？
都是会呼吸的痛。
对呀、啊，会呼吸的臭。
我们都吃了。
他们都吃了，腊八蒜应该没那么大劲儿啊。
不是，是因为我们今天晚上吃饺子，当时我看见大老王和蛋蛋光光吃蒜，我就想说不妙，我就也打开了一盒，
然后说盆哥怎么办、啊、我们说管他呢。
对，
是的啊。
我为了对他们考虑我都没吃完，我这剩挺多的这玩意儿、
哎、我觉得现在这样，小海和大盆你们俩
一人
来
一 个
不是、
哎、
咱就拉齐。
不是
你们想没想过第一排观众怎么办、啊、
没事
不是、哎、你光有蒜的饺子呢。你要有饺子我也能吃得进去呀、啊、
对齐对齐。
你们第一排有没有闻到呀？
我以为是后面的人。
观众说以为是后面的人。
哎呀，
真是美妙的。咱们今天聊聊蒜吧。
算球算球，
聊聊蒜了吧。
我说实话，有些职业确实不应该吃这种刺激大的食物，比如说老师。 是吧？就不能吃自家的。
我今天第一次体会到了女明星的感觉，就是她拍戏的时候，如果男演员吃了蒜，你真的能闻得到。
所以你本来是预期跟蛋蛋秀今天了的。
这是你俩的职业病啊！
来吧，蛋蛋秀，那咋？盆哥，你先说。
说到这个蒜泥白肉啊，我职业病可多了，我干过好几个职业，然后每个职业都有病。然后我先说我现在这个职业吧，因为我每天就在店铺里面要整理我们店铺的那些衣服嘛，因为有好多挂装嘛，然后就导致一个问题。我去别的店，我去自己去买衣服的时候，我会不自觉的把他们那个服装的那些间距给它调规整。比如说优衣库什么的，本来他那衣服就多，然后又乱，我又接个电话，我左手拿着电话一边说一边，右手就跟弹钢琴似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给他每个间距给调整齐了。但是他衣服太多了，调完以后我手指头都僵了。
你会给他叠衣服吗？就比如那种有人是随意，比如把衣服不同色的扔了。
对，很多顾客都特别讨厌。
人优衣库的顾客，你管人家干嘛？
哪儿的顾客都一样。我跟你说，上来哎，他也不买，上来就拿手就单你这衣服，我模特刚正好就给你弄来。完了以后，我那个叠装叠整整齐齐的，你那有挂件，他非得伸手抓去，抓以后往那一扔就走了。你说，这不得我们叠吗？我都上优衣库去了，就是。我就忘了，我就给人叠了，完了那人家那个店里的人问您是公司来的吗？我说啊，我看看啊，还不错，先走了。
那你这不就是自己刚才吐槽的那种人吗？
我自己吐槽什么了？我就吐槽你臭，那味儿那么大呀。
蛋蛋，你说说他吐槽你啥了？你头扭到你不是蛋蛋，你应该可以头扭到那边说话。
那不就亲着我了吗？
你闭上嘴就行了，你张着嘴干啥呀？
大刘，你先说吧，来，你对着我。
你俩亲嘴儿，他俩亲嘴儿，挺好啊。
这个节目但凡有一点伦理道德，
哎呀，我倒是，
咱们有那种新听众第一次听到，说吧，刘姨。
职业病是吧？
对对对。哎，历史第一次啊，130多期了，刘姨找到了主题。
我以前的那个职业干的最长的其实是做这些活动啊，大型演唱会的这些统筹啊，导演组什么的呢，所以就导致我养成的那个习惯，就是我只要一看演唱会、音乐节、晚会或者一些有流程性的团体协作的活动，我就会不自觉的去带入到那个对讲机的其中一个，你知道吗？我就感觉他们这会儿对讲机里一定在喊谁谁谁谁，接下来放哪个画面，主视觉，就是这种
看的。这个你是通过电视看屏幕看，还是说你在现场看你会有这样的感觉？
都有，就是我在现场看音乐节什么的，我就会说我这个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环节上的一些衔接呀，什么升降台啦，什么时候 dancer 上啦，
不畅快啊，
对，然后或者是这个时候为什么音乐还没放出来呀，就是我都在那儿揪心，我都在那儿
脑子里面就其实有个流程图，或者有一个那个表大的流，
是的，
哎，有那种放错伴奏的吗？本来要唱潇洒走一回，结果放出两只老虎来了。
他怎么把这两张带放一起的呢？
他就是会有那种大家一起起的时候没起好，然后停了之后再重新再起一次。
对对对，这个经常有。
对，尤其是这种乐队类的，他会一般情况下会有一个鼓手或键盘手会放一个 program， 就是放一轨那个开头的音乐。
鹏哥狐疑了，
就他自个儿先放一段音乐，然后放完了以后自己再敲。
然后呢，他这音乐一起，其实他们每个人耳机里都有点儿的，他会有一个叫 click 的东西，就是在这儿三
擦擦
不是
蹦擦
三二一大大大，会有一个这个东西。然后他说，
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不要跟着跺脚啊。
对，三二一下，然后这个时候鼓手或者是键盘就会放一个东西。
你刚才说这些都是他们自己耳机能听见，我们这些普通人是听不见的。
对，外边听不见。就还有那种就是我一看他就出错了，就是因为后来下来再问，就是他那耳机里是有人喊三二一等一下，然后结果他就那个就已经摁了，就类似于这种非常细腻的，你就影响我，
那感觉很快乐，
影响你的，
但你就没有办法全身心的去融入这个环节，
没法享受，
你会帮他着急。
我就是喜剧演员的那种习惯，其实生活中挺招人烦的，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比如不太熟的人聊天是可以有那种就是空档的，但我接受不了，我一定要把它缝上
啊，
然后我一定要，我说哎呦呵呵，就最次得给一句，因为这个事儿是不是我发现，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出门在外就以幽默见长，然后但是就我对象 的闺蜜，嗯，她俩跟另外一个朋友没见过的人，三个人吃饭，就她这个闺蜜见过，嗯，那个没见过的人就问说她对象什么样，然后那个女生就说人是一个挺好的人，但总喜欢讲冷笑话，
冷笑话，
就是老冷不丁，
好精准，
非得幽默，然后就搞得她有时候有点尴尬，也不知道这儿该笑还是她。就弄得挺尴尬的，
就话不落地儿。
对，但实际上我就是一是习惯，两种习惯，一种是那种就是不能让这个话停了，就一尴尬了我就得干点啥，另外一个就是那种我老想前提，比如吃烤鸭，我说你不觉得这个烤鸭真的很奇怪吗？就把烤鸭放在这是不是太怪了？哎，真的都这样做吗？你们就上这个劲儿了，然后有时候手还在那儿左右摆，然后是吧，
指挥那只鸭子呀。
但这么想是挺尴尬，因为咱们社交中其实正常不太熟的人社交是非常的就是尴尬的，
哎，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鸭子
没有人，对对对对对，所以只有脱口演员会这么思考。
哎，我想说刚才蛋蛋的那个说完没？
没有说。
没有啊，
他就说呀，
蛋蛋一张嘴盆哥就说臭，蛋蛋一张嘴臭，对对对，
怎么这还做了个蛋蛋呢？对，
就看电影的时候会比如说有人评射，有人说话，有人干什么，我会忍不住去
制止。
对，
哦，
当然这个东西可能也不仅是我这个因为做了这个工作的职业，
还是你有道德，因为你是保安，所以你所以有你那种职业习惯。
也行吧，也行。
但蛋蛋这个我作证，蛋蛋这个真的很吓人。有一次我跟他坐在一起看一个演员的专场，然后我们前排有一个女孩就一直在拍视频，蛋蛋就说，哎，你别拍了。
谁的专场？
纳尔苏的。
那有啥可拍的？
怎么可说的嘛。
哎呀，纳尔苏要找我了。王哥，你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吗？来吧，咱们问问朋友们。朋友们，咱们正常聊就行，不用精神病啊，好不好？
你现在要不然先介绍一下您的职业吧。
我紧张是因为我发现有个之前的同事在这儿。
谁是你同事？他同事是谁？把耳朵捂住，来，捂住了，他可以线上听。不用捂，不用捂，开玩笑，开玩笑。
我是想说，我之前的第一份职业。这个职业的起源是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学的是内衣设计，所以就是，对，所以就是刚开始学的时候老师会让你养成职业习惯，要先破除你学这个的耻感，还要求你
穿内衣啊，
不，各穿各的，男的不穿女的，女的不穿男的啊。
那你怎么能够给人设计好呢？你只设计男士内衣？
你要做呀，你会做，但你不一定要穿嘛，
你不得感受吗？
上第一节课老师布置作业，就是你每一个人不管男女要去线下的内衣店去拍拍他的店面陈列和所有的产品，包就是感受是去用手去感受啊，不一定要用。
我这有点变态了哥
啊。
刚开始的时候会特别羞涩，
会把你赶出来吧，我轰了好多人了，我跟你说。
所以我们当时去的话都是两个人一组，就打游击战那种，
一
个人一
个声东击西
呀，售货员去缠住他，另外一个人偷偷拍点照片什么的交差。然后就是特别是尤其两个男生一组的时候就特别尴尬，
是太猥琐了，现在
因为
你怎么说我们来学习的。
而且也很少有卖专门男士内衣的店。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特别搞笑。然后一个人很假装正经的是说，因为我们当时统一编好理由说要给对方的女朋友买礼物。但是你想给对方，两个男生一块去给对方女朋友挑内衣也很奇怪。
你俩给对方，你给他的，
这是最奇怪的呀。什么叫有点奇怪，这也太奇怪了，
你玩的也太怪了。
是给自己的女朋友买还是给对方的买？
就是说一块参谋一下嘛，就相当于我朋友一块参谋一下。
大变态。
发起这个提议就很变态。
对，你还不如说我有癖好，我就爱摸这个，我一装癖。
确实是，确实是。
对呀，
大刘，你这个我更接受一点。
对，你就说，哪怕说我一装癖，我晚上要装扮的，我想要给自己挑一挑，那个都接受。
对，是的，但他这属于是这种年轻小孩，我不知道咋编，我没想那么多，就想了个理由。
我年轻小孩一装屁多了是了，我跟你说，
不是一装屁多啊。我啥？我觉得啥都多，无所谓，你爱咋咋样都可以。但是我是觉得，因为他这个性质嘛，因为他是学这个的，他必须得去。
所以就是因为像刚才说的，你如果真的很厚脸皮，我一个人进去也没啥。就是一个就是本身就是被迫去的，这个当时培养这个职业习惯的时候，就是很尴尬和紧张的一个开始。 然后后面的话，因为也学的是这个刚，然后第一份工作也是跟这个相关的，然后在生活里就会，因为你学这个对人体的构造要有一些基础的了解嘛，在生活上的话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我有一个四五个傻哥们儿组成一个小群，就是男生嘛，就是
以前也不是什么好群，
男士内衣群，
发一些擦边
的，群叫什么名字呀？
正能量交流群。
听着就全是污言秽语。
嫂子和哥哥在里头
当群主来的是吗？
就是因为都是男生嘛，会发偶尔发一些擦边的博主。
哎，就别说偶尔了，
那群就没别的嘛。
你是发你们自己穿女士内衣的照片吗？
别人的，
那么刺激吗？
互相发，
就是相当于发擦边博主的照片放到里头，然后呢，然后问你，
不是问我，就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说专门问我什么的，只是他们发出来，因为有的一些博主他的外设或者是造假的很明显。
外设
什么造假？
外挂，就是外挂、
哦、
就是他那个身材比例看起来很
不正常。是他能穿墙还是自动瞄准、
哦、
对，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肯定是假的。他就刚开始的时候有的哥们可能不服气，
你不是设计内衣吗？你又不设计外挂。
他衣服是假的，
他不是说衣服假、
就是、
他的意思是胸是假的、
啊哦、对，
这能说吧？胸是假的
解释了三个人，还是大刘懂。哎呀，
外挂，我想半天，我说是自动瞄准还是穿墙术？完了，脑
就外边挂着的那个东西。
哦，这个外挂、啊。
假的一些胸或者假的臀、啊，就是穿上去后会显得身材特别有线条、
嗯，
但其实他这个身材就是假的，你很明显能看出来。
明白。
假的咋了？假的挺好的呀。
是挺好，但是我会告诉他们，就说这个不是真的。啊、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会还跟我辩论。
不是，我问一下，你的傻哥们儿们在乎真假呀？他高兴不就完了吗？
他在乎吗？
哦。
现在不在这个服装行业里面，换了另外一个行业。
OK。
刚才我想问他的就是，因为我们行业里面，公司是鼓励员工你要每天就是试穿自己店里的衣服，这样你才能够感受它。你跟客人去介绍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衣服的特性。包括设计师也是。
你们店卖男装吗？
男女装都有呀。
那不就是吗？
对，再怎么了？
他们店只卖内衣、啊。
但是他是设计师，他也得自己感受这面料是不是舒服，是不是能够脱起外挂。
哦哦，但是你应该也会试什么面料什么，应该是
就是面料这个东西，你拿手背划过这个面料，其实就已经有体感，很正常了。至于你说承托这些，因为我们是专业学习这个东西的，只要它的结构是合理的，它就有正常的功能，也会有试穿。
太理论了，我跟你说
观众已经生气走了的。
No。
男生女生
甚至走的是污言秽语大哥。
哦哦，吓死我，以为大哥受不了这种事。
大哥说尺度太大。
不是，大哥出去默默把自己的胸罩调整了一下。原来我这个是晴纶的呀，怪不得那么不舒服呢。
那我说我的职业经历吧，职业经历完了，那跟大盆老师的那个差不多。我原来也是服陈列。
也得
去。你是什么衣服？
李宁。
哦，
这不用比
哇！
你这个好健康啊！
你这就是盆哥一直想去的公司。
是的，
但人说盆哥你没有运动痕迹，算了吧。
不是，他那个不需要运动痕迹。陈列，我们是去店里调整店铺的，比如说那个服装的搭配、啊、
真跟
盆
哥是一个活儿、
是的。所以他说他去巡店去，我就特别有感触。完了就是我也去别的店去，会把人家那个衣服一件来按 SKU， 完了跟人重新挂一下。还有墙上的画如果歪了我就特难受。
哎，那你现在做啥工作？
我现在是瑜伽老师和纹身师。
瑜伽老师
和纹身师、这个工作会有啥比如说特殊？因为这个
得罪人儿说完了。
你说吧，怕啥得罪
人？
就
喜欢听得罪
人。这么大个儿玩瑜伽。
对，
好折叠吗？
他长得很硬、
哎、这个就是对我工作的有
一
些误解。
不是，我有一些客观。哥，你现在能开始就是咱们聊你的，你自己在上面挂着吗？你在自己在上面吊着什么的？
瑜伽它也不是挂着、
哦，不是挂着，瑜伽不是杂技哦，没文化吧？对。
哎，你是那种健身的瑜伽，还是那种印度瑜伽呀？
印度瑜伽就是正经瑜伽馆。
哦，那你比如你看，比如是不是体态？像我
对，其实就是走街上老看人的体态，哎，这罗圈腿。
哦，
罗圈腿是天生的，
不是天生的，
那就
后天的，他是因为他的力线不对。
但我觉得罗圈腿，他那个总比那个驼背要。
男性跟女性就是关注点不一样，你有时候可能，那驼背当然也不行了，嫌你背厚，完了嫌你就是那个体态特别显老，对吧？
是是是是，
后背显厚，
对对对，
啊、
是
不是小薄片女明星了，对吧？ 就变成大老王女明星了，
真难听啊这句话，真脏。
但是人家不应该叫罗圈腿，人家应该叫 O 型腿。
是是是，有 X 型，有 O 型，
还有
下 X。
哎，憋尿吗？你憋尿。
下 X 上 O，
上 X 下
O
啊，
就对，都有都有。人头马型。都是因为就是常年你在办公室你不好好锻炼，完了就包括小时候的体态的，对对对对是。
你会有啥感觉？你会忍不住？
我不会，我不敢，我就只是心里叨了一悠。该练了，就是你看看着他特别扭，就跟那个画挂歪了是一样的，就是那个我敢过去给他们扶正了，我不管哪。
所以某种意义上，你这个工作也是陈列。
对，
就是
他不，这个是属于陈列爷
把健康带给人间嘛？
对对对，
就陈列爷也管负责橱窗里的模特。
他理想生活其实是外面所有的人类都跟模特一样，直直立的直直的都一样。
对对，其实就是你学那个时候，人家老师就会告诉你，就是你应该啥样。当然我们所有人都不对称，都不可能保持那样。但是我们练是为了奔那个好的目标去走。
明白明白，这挺好的，这挺健康的。
所以是有一些工作当中可能长期久坐导致的一些腿的变形什么的，是可以通过调整再回来。
是
的、
嗯、那你玩那种什么刘瑜伽这种、嗯、
刘瑜伽是你家开的吗、哎、特别像你二姨的名字
刘瑜伽
刘瑜伽的
维尼亚萨就是他说的是那个流动的就是每一个体式保持时间特别短、
啊、对
流动的
唰
对对对
唰、
哦、什么叫高温瑜伽呀
你会那个吗你会那个吗
会对正常流程都会
都会、
但高温我不会高 温,
高温瑜伽在哪里练呢
在桑拿房
桑拿房
不不不不高温那屋里，它有一个加湿器，有一个加热器。
对，
我懂，我懂。往进倒水，然后就更热了，是吧？呲啦就更热了。然后屋里有两个人，两个人会较劲，谁待的时间长。
但是现在没有高温了，高温特别危险，因为有很多人不知道自个儿心脏病和高血压，所以高温特危险。现在只有就是
温
瑜伽。
温瑜伽
35度以下的，嗯，就不管春夏秋冬，它都是35度。
我在高温瑜伽里睡的呀。
对。
熟了都、嗯、
那叫汗蒸嘛
就是也不怎么那么困睡的
大姨
累的累
的大姨一会儿给你问你醋酸奶酸呀
所以你每节课也会说什么 Namaste
哎会啊
哦这是还日语吗
不知道
不是啊就是梵文
哦梵文梵文乳节你们有一些
哎我更正一下那个字念梵梵语
哦梵语
好像很虔诚的、
哦、可以可以感谢感谢
可以可以
好大家好我是一个老师
哦教什么的瑜伽
是人民教师吗？
是
哦，
教哪个阶段？
教大学的。
教大学
啊，
北京吗？
啊，
你有啥这种职业习惯这种的？
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总是有时候交流着交流着就想要上课。
哦。
但是我来这之后，我发现有别的习惯、
嗯，
就是我现在看见这一个龙角散，我就想吃。
哦，那
吃
吃吃，多大？咱知道咱都抠门好兄弟好不好、哎、咱懂懂懂
这是职业馋
老师是这种职业病啊
我没想到
的东西
想不是老师你这个性质是不是拿过不少学生东西
我想请问一下因为龙角散是这两年才出那之前你吃啥呀
我吃金嗓子
哦
金嗓子
草珊瑚也可以啊我觉着好吃草珊瑚、嗯、
爱上课其实表现在啥上面比如你跟一个比如你表弟或者说你跟别的朋友见面你会表现出来啥样的情况
嗯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想说服他
嗯我懂中因为我妈也是老师她其实教孩子因为孩子好多那个在她那个知识体系下的知识她更有发言权嘛所以有一些老师确实生活中会更强势一点
对我妈也是老师、嗯、她有一个职业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妈就特别爱给我数数她让我干啥她就给我说我数三下三二然后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
然后那天我在地铁就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地铁上有一个人跟人吵架那人让他起来那人说我数三下我说这人一定是老师
你当时就给把那人瞪起来了是吧
要老子数到山吗
还是个数学老师
那我没有没有但是我就是我刚刚一进来看见好多那个听友应该看起来像学生
有学生吗现场举一下手一个好
两个
两个、
嗯、因为我今年有毕业生我就总是想这找着工作了吗出来玩
行行行好一会儿让他们说来
行然后我是个医学生然后我就是觉得就是大家要使用公筷就是我跟我的朋友包括三个人吃我都想用公筷、哦、然后
两个人呢
两个人看关系程度
他跟你关但跟你关系特别好、嗯、但他有幽门螺旋杆菌
不行，
这还是不是看关系，还是看病嘛。
回了家会要求父母分用公筷，
用习惯了，家里本来就用，对。
哦，
对，然后就是
从小就这样。
之前去吃那个泰二嘛，就酸菜鱼，它不是一盆嘛，然后一盆，然后我们三个人吃，然后我就想要用公筷，然后我们拿了六双筷子，我觉得那个服务员都要揍我了。
哎，你们是每一个菜有单独放一双筷子是吗？
就是因为酸菜鱼是这样，它是一个盆嘛，所以每个人用一个公筷这样子，
哦，
其他的一个菜一个公筷都好。
哦，明白他的意思，他是相当于就是酸菜鱼盆很大，
对，
我不能
就一人两双筷子，
对对对，
一人两双筷子。
哦，就是不管有多少个菜，一人有两双，我一个自己吃自己，一个筷子。
我可以服务大家，对，但是大家要用。
哦，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推行你的习惯，为你点赞，是吧？好，
就是其实家里分餐制也特好，就是一个人拿那个盘就跟食堂打饭似的，把这些菜自己加盘子，
哎，
加点，然后碗米饭，然后
那玩意儿洗起来也挺费劲的。感谢，来给哥哥，
就干一些上传下达的事儿。就是
还有
中层，听的是
听起来
上传下达，
是那个东厂里的朋友。
啥
呀？这一回头你们这些王八蛋，把钱都给老子黄规全啊，
就是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就是来思考。
哦
啊，
哎，真会说呀，就是啥也没干，就是说在思考。
等等，别先别，等等，哥哥自己露出马脚来。
然后三分之一的时候跟底下人说怎么做
啊，
然后剩下三分之一盯着底下怎么做，但是嘴里老念叨。我
念叨什么呢？
就是我是一个听觉动物，我需要
听觉动物，
我需要知道听到我说的东西是跟我表达的东西是一样的。
哦，老师，这才是真的想教别人的那种人。你还好，你这不算。
他说的我都没听懂。
啊，所以他想教你，你给哥。所以，比如你思考什么？
思考的时候，就是这事儿怎么办？
哦，就是想工作。
第一二三怎么办？
啊，那这个，比如说，这你正常情况吗？
嗯。
你刚刚说你迁移到别的事儿，就比如说录播客，或者你干别的事儿，你是咋有职业习惯的？这个职业病嘛，咱们叫，
就你干啥都要思考一下是吗？
啊，这只是人类该有的。
有时候想指导人家。
是
哦，那我们录播课的时候，你有想过指导我们吗？
有，但是觉得
请出去啊。
我问一下，大哥，你有就另一半吗？
没有。
哦，
应该的，应该的。
你假定他没有。
什么嘴脸？
对不起，我该死啊！
以后就不干不下去了，就是嘴太碎，然后
被裁员了。
然后
哎呀，突然没有那么讨厌您了。
就是话太多，自己都烦。
嗯，
感谢。我觉得有这种情况，你上班这个习惯会有这种，可能有的人是衍生出来的。
他这就是典型的领导。
嗯，我见过有人给外卖打电话，你这个都没有按流程办事呀。
因为我最近也在看一个上传下达的，就是那个男的传达这个婆婆给儿媳妇的话，在中间就是
添油加醋的，
一走样就全完了。
你说、
就是、
你说朱丹是吗？
就这种，
这跟你说婆媳关系他不好啊，主要就是这儿子的事。
下一位朋友来。
哎，
下一位朋友，
下一位。
小海已经开始 Q 流程了，来。
哎呀，嗯，就是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工作是在建筑设计院，就是做建筑设计。
哦，
然后
厉害。
这个工作就是社会地位特别的低，
哦，
因为就是
还能比我们低吗？
嗯，因为我们都是要和大地产公司的甲方去沟通，但是有很多地产公司甲方他可能就是暴发户，
除了有钱啥也没有。
对，就是我们行业所有的人的特点就是都习惯跪着挣钱，就是他们说什么。
我从你的语气能听出来一些。我不知道为什么
战战兢兢啊，虽然你现在是在坐着说话，但是感觉听上去像
是在跪着说。
就是我们每一次拿的东西，他们就说要改这里改这里，我们知道是绝对不对的，但是我们都会说好，
太妙了。
好，王总就是好的。
王总，哎呀，
这语气像极了老蒋对赞助
又想对了。哎，移动脑子想的就是对的。
哎呦，
哎，可是你们就是跟他说好，王总就是没问题，但是其实你们并不会改，是吗？
我们必须要改呀，因为就是不改，
啊，给钱了，
他不同意呀，
哎。那比方说这个地方他只能建五层的楼，王总说要改八层，你也给他。
啊，
王总不会提这么无理的需求。
就是这个，如果盖不了五层的话，可能后面的报规就不通过。但是如果这个大老板他 有人的话就是可以的。
我就要，我就要
啊！所以你是这样直接跟王健林沟通的是吗？
不是、
啊，
不是王珂呀
那边都快上天了，这玩意儿那不是他。哎呀，
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和甲方汇报。就是要去在酒局上面
不用抢救你、
啊、
而且设计院大部分都是男生、嗯、但是就有可能这个项目根本没有我，但是领导一定会带一个年轻的女生去喝酒。
哎 呦,
哎呦，这太恶臭了。
做了两年就完全不太会拒绝，就是他们说什么要求我们就是都会接受。然后后来我干完两年之后我就出国读研，我还是做这个专业，但是我们第一个学期是小组作业，就五个人，
全你自己做的。
对，就是我就已经习惯了、啊、他们就会说老师说这里不行这里不行，我们这样这样改。
就你属于是那种有点生理性的就会、
哦、我就会记下来然后就改。因为虽然我们是一个专业的，但是他们没有工作过、哎、
明白
哦、
okay、
我工作了
okay, 懂了。
把他们当甲方。
可是看起来那四个人是工作过的呀
干完中层来上学的，对
这个特别像这个大哥去考个研。
我来传达一下老师的要求啊。
但这种会，比如说你会生气吧？你会脾气不好吧？你有脾气不好
的时候？他有点讨好型人格，我感觉他。
他这讨好型，他都快跪下了。
就是第一个学期是小组作业，我就发现我自己一个人做完之后，我们的成绩并不好。然后后面两个学期就成了个人作业。
那是你个人能力问题。
他一个人做五个人的工作，
你这个嘴脸有点丑陋了啊！
我觉得把 logo 大一点，用一些新鲜的黑色。
你快死了！
我回来之后就做了一个，就是还是专业相关的另一个方向，但是它偏国企，里面的领导就是年纪都比较大。嗯，然后我
这位大哥的这种、
嗯、啊，很像。
大哥说我来占了一个 C 位，到底是来干啥来了？
然后当时就刚到的时候，嗯，大部分都是老员工，因为只有我一个比较年轻的，就可能经常有一些犯错嘛，那些领导可能就会说我，但是由于我很积极的认错，
嗯，
他们就还挺喜欢、哦、
他们还没来得及数三二一然后你就认错了。
哎，我问一下，那你现在还有一种被类似 PUA 然后
没有因为现在的工作他们说不对，就是这个事情是真的不对，不是无理的要求。
哦，而且你现在是属于甲方公司了是吧？
啊，对，而且我现在在跟乙方公司谈的时候，
你也让他们跟你喝酒。
就我还是很卑微，然后好几次我们主任发现就说你不要这样，你越这样他们的要求会越来越多，你不要这样说。
所以
你得拿出大娘子的款儿。
他好善良呀。
啊，对，所以这是你人好、嗯、
但是他领导说的对，如果他作为甲方太软的话，乙方就会欺负到头上，有那强乙。哎，
我还是觉得上班就不管咋都应该咱们正常聊上班，不应该这种，可能我想理想了，但我觉得不管是你甲方还是乙方，就又没有必要咱们拿这个东西，我非得因为资源一点我就感觉我这个人的位置高你一等，这种就是我也不认为这种就是应该的，
是的，
对吧？所以我是这个想法。
这位朋友，我给你推荐几本我现在正在看的书。
哎呦，
讨好型人格，与自我和解，情绪自救，情商系列，幸福的真相。
你怎么现在变成樊登那边的了？
还有这一本叫《易经》，易经别讲，就是什么都不重要，然后你该怼你就怼，
完全不是那个样子了。因为在那个设计院的时候，我们喝酒，我有一次就半夜进了医院。
哎呦
哎呦！
然后还有一个比我年纪更小一点的妹妹也进了医院。
所以你不能拒绝吗？
不是，我觉得这种事就有点严肃。我觉得真的，我
为啥不能拒绝？
就他性格里，他做不出这样的事儿来啊。
就是那个气氛，
不是，这不是性格问题，这是
可以说不，你试一
试，这是不是，这是结构性问题，
对，
这不是那个啥问题，这是他们那个组织的风气形成成这样，你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
我同意王珂的点是在于说，好多时候他不是说你得性格怎么样，你得什么，你得强硬，你得怎么怎么样，到时候老子就不干了，就是不是任何一个人在这种固定的这个结构里都会这么快的去达到这种可以自我反抗的，否则的话没有那么多问题了。这个
可是他去国外他也没有啊、嗯、他去念书的时候还是那样啊，那不是那个环境了。
就你们是没有人能拒绝那个饭局的是吗？
对，因为就是在
吃的啥呀，
就是
啊，是因为太好吃了不能拒绝是吗？
我赶紧吃完了，要有事儿我走了。
就是大家想象一下，二三十个人的场子，然后都是一些比我们是要位高权重很多，而且经济实力各方面都要比我们成功很多，然后大家会起哄，我们公司自己的领导也会起哄，他们也会起哄，他们就会说 你这个小姑娘你不喝我们就不给钱。
你看
那怎么不喝、
哦、
你
看我
肯定要喝。
我跟你说，就不是性格问题，可以也可以是性格问题都行。我咋说咋你们能接受我说的就行。
有可能是酒量问题
都可以，但我的意思，因为我真的很着急这种事儿，朋友们，就是只要你职场任何不舒服，
是
你别找自己任何毛病就 OK，
是
你千万就是你觉得可以不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嗯，
对，我觉得我们俩要说的就是自己要反抗，但是你也不要去觉得反抗不了的人就怎么怎么地，因为好多时候你在那个位置上你是反抗不了的。
是是是、
嗯、是这个意思，
那就摆脱那种环境。
对，
我是做探店的，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吃东西前一定要拍照，还要买盘，然后菜上齐之前是不能动筷子的，所以我们家里人还有朋友都习惯了。
我想问一下，你会不会如果他盘子端上来那个盘子边上有一点油什么，你会拿纸巾擦一下？
会的，会的，
哦、
锅也会，所有都擦。然后那个肉干掉之后会往上面淋油，淋一些汤儿、
哦
嗯。
哎，那我给你们家推荐那种就是电热的那种，那种电热的。
我不在家吃饭。
人家探店，
外头有一批预制菜需要他去试。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胃不太好。
真的很，现在这种探店的好辛苦。
对，我是觉得就是家里有那种电热的那个桌，就跟桌面电热板，就是菜在上面东西。
是不是也能当那个电褥子呀？
那我问一下，你去店里会先跟人家说我是探店博主，能不能
都是
让我
请我去的呀？
他们都是叫他们去的。
哦，我错了，
冒犯、
嗯、这个其实不是，这个其实这个活挺不好干的，因为我有时候吃饭见那个博主，他来这儿拍拍拍拍一个多小时，就是早就凉了。
对，
对对对，
没吃过热的东西。
嗯。
除了火锅和那个烤肉，其他都是凉的。
而且我觉得他如果是摊那真的是摊预制菜还好，他起码上菜快。
哪有现做的现在？
但是你要是去一些那种传统的小饭馆，现做的，如果你要点一桌的话，真的最后一个菜上来，前面菜全都凉了。
对，是的，我们吃，因为要先拍嘛，拍，因为我是拍视频，拍视频要试吃，图片的话不用试吃，然后吃的时候它就是凉的，我吃那一口是凉的，然后
但是你还要假装很好吃，
假装很好吃，然后吃完了之后再拿回去热是可以的，所以。跟我拍的人他们是能吃到热的，但我作为出镜的人吃的都是凉的、
哦、明白，这真是挺苦的、
啊、我想问就是挣得多吗？
哎呀，这看个人想法，蛋蛋秀有的人就在想，哎呀，是市场转型了，有没有那种边吃边聊电影号呀？
哎，其实也可以
是吧，还行是吧、啊、那还行。
不是，我说边吃边吃边聊电影其实也可以试试。
我一朋友就这样，他们真的很辛苦，买十杯星巴克在个星巴克门口摆着拍二三十条也喝不了，然后就在那哇，哎，星巴克最新上的这个活动有看到吗？家人，
对对对，
1980个上个月298囤的，家人们又看到新活动，上个月也是你发的。就这么
哎，如果他十几个全是空杯子，其实也能拍是不？
可以的，可以的，
以
我甚至随身带一个瑞幸的那个空袋。
哦，他挣瑞幸的钱，
对对对，都
挣9.9块的钱。
然后就现在家里人都有习惯，后来我爸就不跟我出来吃饭了，他说老看着好吃的不让吃，难受。
嗯，明白。
对，然后
也挺容易的、
嗯。对，然后有时候会拍一些外卖呀、啊、蛋糕送到家里的这种，家里面也是就
吃的。明白。我为了避免很多朋友那啥、嗯，就这个大概收入其实跟上班的比是。
那肯定比上班高。
哦，那行，好好好，那减掉吧，减掉吧，
准备开始着手转型。
家里面可能会拍一些外卖啊、蛋糕呀、啊、什么的，然后家里面的人就是所有收到所有东西，哪怕是我买的，他们都不敢打开，因为要等我回去拍，所以就家里妹妹从2岁开始就学会了延迟满足，就她看到那个蛋糕，
终于还是
对
延迟满足，
对她就不吃，她能一直等到晚上我回去。
我本来也。不拆啊，就是不管是干啥，家里的快递我也从来不拆。
因为你没有资格，
没有手吗？
因为你家是你媳妇儿的管的，你没有资格。
好的，
因为我有时候也直播，所以说有就养成个习惯，就是抖音的直播是镜头一开。话就不能停的、
哦、
不能冷场，
那很适合大老王、哎、
对，非常适合。所以后来养成个习惯，就是只要镜头一对着立马开始说话。比如说我十点、
哎、不要开你看那边
哭得稀里哗啦的时候，然后我助理对着我说姐准备开，然后马上哎这个饭怎么怎么样，就是特别快就转换感觉。然后像元旦的时候去闺蜜家聚会的时候，她说咱们一起拍个视频吧，然后开了视频之后我就开始滔滔不绝的说，我停不下来。
好、哦哦、感谢下一位朋友。
跟他一起来的，他是每餐吃最后那凉的，我是前面热的就能吃着。
您是他的摄影是吧？
对，我是助理。
那你有啥习惯吗？因为
哎，不是，我想我打断问一下啊，就是他吃之前你先吃，
先试毒。
对，我先试试毒。
那你不会把那个菜的造型给破坏掉啊？
偷吃一点点，不会说吃太猛。跟大家讲一下，我之前做过一段时间全职的剧本杀主持人。
哇，
然后
傲在哪儿呀？
就是
这活傲在哪儿呀？
我说我傲行吗？我就是想让他上来 Q 流程了，就是。
是是是是该了是该了。
哎，你们会不会遇到那种就是来了一群人，就是没有一个人放得开的，然后还硬要玩？
有，那就主持人想办法。
那你会把他们带入节奏吗？
所以他后来不干了吗？
哦，后来是可以不干的是吧？这活
因为没想出好办法。
有道理，有道理。
然后在剧本杀的这个时候吧，会养成了两个习惯。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在开本啊，或者是在相似的场合里，会特别爱观察别人，就是其实是希望能把大家抓到同一个情绪里啊，或者怎么样。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就是相似的这个文娱类啊，例如说密室逃脱，或者去其他剧本店或怎么样，如果遇到 NPC 啊，或者是类似的。别人都会觉得说可能说那一刻的感觉是恐怖啊、或者是什么，他们是很明确的，然后只有我就像个说相声的，我说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他跟你很像，大刘跟你那个其实很像，就是他眼中看到的是他多努力控场
对对对对对、
他看的也是背后有个小蜜蜂，
工作细节
是是是、好，感谢。
我职业是一个用户体验设计师，然后可能跟前面的设计师有些区别，就是我是就搞互联网 APP 这块的用户体验，然后所以就我们的设计嘛，就是要发现用户的痛点，然后找到解决痛点的方法。对，所以说就我后来我这个人可能就平时
前面领导喜欢你的发言，
听说痛点
满意满意，
痛点就用户痛点就是用户的需求呗。
对对对，用户可能觉得哪儿不舒适。
那你们打算用什么抓手做解决这个问题？
我平时不太爱用这些词儿啊，就是有一次我就举个例子，就是有一次我们设计师部门有一个交换礼物的活动。然后我就想着都是设计师，咱不能丢人，就先洞察他的需求，发现这人我不认识，那就只能随便送了。然后就只能
你在洞察之前都不知道自己认识不认识他，
就这基本没什么交流嘛，就是部门比较大。然后后来就想的是，那设计师如果他需求我不知道，那就送一个就是样式上
从正经八八换过去的，
就一个样式上比较好的一个东西。然后后来我选择了一个薯条形状的一个那个塑料夹子，就是封口的那个，它的那个薯条形状是那个夹子。
我也买过拼多多2.6块，
把我梗刨了，我
哎呀，
生气，对不起对不起，
单先生，关键就是别写梗。
就因为一开始我是在淘宝搜的，然后我在淘宝找到这个东西，然后它是一个北欧设计师的一个品牌，然后它价值98
啊，
对，然后我就买了。然后因为我们让送那个100块钱以内的，然后也比较符合那个价格，
这顶格啊，
就是那个，因为它是一个设计师品牌嘛。但是后来我就在拼多多搜到了嘛，6.8，但是
太贵了。
但是拼多多它肯定是抄袭别人的嘛，所以是又是我的另一个毛病，就是比较尊重那个版权意识。就是很多就是打版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抄袭的一些东西，我都不会，就不是很看得起，就是不太会买，即使它很便宜，就我也不太会买。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作为设计师自己知道，就是我们一个想法怎么来的，然后这个想法其实对我们来说很可能就值得这个价格。然后但是拼多多就是很没有良心的，哎，我看这个东西一抄，它虽然很便宜，但是他对不起那个，
我错了，
对不起那个北欧设计师。
哎呀，
对对对，
哎，我想问一下，那你跟他换到了什么呢？
我们是跨部门换的，然后我给的是这个人，然后是另一个人送我的，另一个人送我了一块什么999的银呢，什么东西，还有925的银，我也没有清楚。就是他作为一个设计师，他送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没有记忆点。
哦，没有你用心啊。
我觉得是
没有逮到你的痛点。
对，我那个还能贴冰箱上呢。
太实用了。
就是银的那个东西，我觉得就是 就是拿钱砸的，就没什么，没有什么，就
感觉他
没、
哎、呦这个逼样的装备、啊
哎、呀，不是，对，也都是100块钱的东西嘛、嗯，但是他就是感觉没有想很多，没有想很多，
对对对，他那个贴不到冰箱上，
对我还花时间刷淘宝搜好多、嗯，对对对，然后就找到这个东西，然后感觉也是品牌，也是那个比较，
可是他给你的东西，你很方便可以从闲鱼卖出去啊，你那破家的闲鱼可
卖
不出去，
卖2.6块啊，你那个。
我就怕同事以为我那个很便宜，但我那个有包装。
我们希望这期如果有能听到他这期同事的朋友，可以艾特出他那个送银的朋友，然后告诉他你这个礼物不用心，虽然花钱但是不用心。
是不是有可能他们微信联系更快呢？
发朋友圈吧。好、哦，谢谢。
这位设计师朋友，谢谢啊。
我刚好跟他是同样的职业，然后也是做软件设计的，然后我的职业病是有时候刷手机或者是刷网页，看到他的。没有对齐或者它的间距特别窄，我就觉得看着特别难受，就很想提 bug， 然后有时候也会帮他去，就是有时候看到 bug 也会在那里分析说这肯定是研发没有实现好、
哦、哎，比如说您看到一个人大小眼，你想帮他调一下吗？
那得做美容，
我们要尊重用户。
今天聊的那个职业病全是强迫症。
你是哪人啊？
湖北人。
OK，
怎么还要搞地狱那一块吗？
好奇好奇，因为我以为是台湾老乡。
哎，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比方说字间距什么的，你的意思是它本来那个玩意儿点开以后就不行，而不是你手机自己设置的问题是吗？
我手机没有改设置啊。
哦。一般技术在实现上有可能各个系统不一样，加上它系统的稳定性，用的可能比如程序前后端又对的不太好，就很容易图片根本没法实现的跟它本来设计一样，这就非常的让抓耳挠腮，因为设计在设计出图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对，然后反而在一步一步实现过程中各种性能问题，各种技术手段不一样，对，有可能是你的手机有问题，
换个手机吧，
对，都有可能，都有可能。
不是，你手机你可以开那个长者模式，
一个字一个字，
哎，那玩意儿可舒服了，
你让一个设计开长者模式。
我的职业毛病好像就是以前啊做调音师的时候吧，就是因为我最早我老师教了我一个的时候，我因为那时候还不太会的时候，我就已经上班了，一边工作一边做，然后后来那个他就跟我说，你要有点脾气，你要有点个性，你不能让人觉得你什么就不太懂。
哎，设计师朋友有点脾气。
对，要，但是呢，我肯定不是说一点不懂，我肯定是懂的，再加上去。但是有时候这个声音其实哪里会调到哪个分会比较好听，分那频段比较好，或怎么样的，确实还不太懂那些学。然后呢，练吧，后来就脾气开始不太好了。然后后来呢，
啊，是给自己练生气了，是咋的？
这是我听过最胡搅蛮缠的话。
真的，就是后来对吧？我真的，我那时候跟做乐队演出的时候，跟乐队的那个鼓手打架，
技术上不去，我脾气先上去。
不，但我那时候已经那个了，他就跟我说，他那个麦，他也要跟着唱嘛，但是他那个麦好像说是什么音量不对啊，或怎么样的，监听是有的，就是他自己没听清楚而已，或怎么样。
我是做电视购物直播导演的，就是我做了15年的导演吧。
你两口的事我都知道，说吧。
全网都知道了。
我们的工作从我入行，我们受到的教育叫导演责任制，就导演一档直播节目中导演最大。所以我们就是我觉得这个毛病不是我身边的跟我一样做导演的同事都是有这个毛病，特别自信，听不进别人的批评，而且特别
你两口凑一起行。一个脾气大，一个听不进别人批评。污言秽语起的真好。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直播，就是电视直播啊，就是每一个购物台的主持人都会有个耳麦，他们的耳麦里就是我们导演一直在说话，所以我们在控制他们的说话节奏，什么时候说，该说什么，说多长，什么时候收，就都是我们在控制。所以我就是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如果说在节奏不对，说的太多，或者是逻辑不对的时候，我就特别想Q 他。
我跟你说，那你在我们这录制难受吗？
他应该平时都会有吧。对，
就是主播不该说的话你会告诉他不要说这种。
我们就会告诉他，就是你这个点不对，你要往下一个点走。
要是李佳琦有了你不会出事儿，我跟你说。有没有好好工作？不要说了现在听。
哎，我想问一下，但我们看电视那个直播的时候，就有人会 哦，已经卖出去了
啊！对，我们会跟他说，
这个是真的还是演戏呀、啊？
我们会跟他，有的是假的，但有的主持人自己演，但有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已经哪，因为我们是可以看到实时的直播订单是在哪里的，哦、就是地区、人、年纪。都可以看到，
就比方说
甚至详细的家庭。
你们在直播的过程中，比如我奶打电话了，说要买一个锅，你这能看得出来一个80多岁的唐山老太太买锅？
可以，我们的系统是非常先进的，就全部能看到。
完了，你
好，下一位朋友，
谢谢。突然也好紧张，我怕我说错了。
没事，
你也有同事
在这儿，怕啥呢？
因为我怕他。
哦，
职业病啊！
上来直接捂你的嘴。
不是，嫂子这个人有礼貌，好不好？
嗯，然后我是一个软装设计师，就是家居类
的。哎呦，今天咱们家贤能装能。
然后我的职业病就是我，就是去谁家或者说就是我自己搬家，我会就是很不满意那个空间布局。就是我搬一次家，然后可能我就会把那个床挪来挪去。
哎，你跟她老公一个习惯，跟搞风水的一个习惯啊。
原因不太一样。
嗯。对，然后就是挪完之后发现其实还是。
原来的
好，对，最开始的最好。
哎，这不行，这你反正得试一试才知道，很多东西就是跟他们做图一样，挪一挪才知道好不好看。
对，是这样。
是不是能搬得动的才叫软装？
对，
不下来的就不叫、
就是、软装。就是说你把一个房子倒过来，然后所有能掉地下的都是软装。
哦，
谁会把房子倒过来呀？
不是，这还得空间想象力，还得有最强的大脑思维。
啊，就是说灯是不属于软装，
好看的灯算是软装。
Oh, 就是能掉下来的，能掉下来
的。那个落地灯呢，不就是掉下来了？
听众朋友们学会了吧？以后你家里什么是软装的时候，你需要把整个楼倒一下，就知道了。如果人家跟你说你家这个房子这块是软装，你说不是，你俩判断标准只有一个，
完了
掉不下来，
房子倒下来能掉它就是软装啊，只有这一个判断标准。
把床钉在地上，
对。
然后因为我是做那个。APP 推广的，
哎呀，今天
可以创业了。
APP 推广是在门口给人送那个东西，然后是扫码的吗？
送一个鹅。
您说那属于地推，
抖音急推吧，
急速版推呀？
我们在厂商推，或者就是
他们就应用商城那种。
啊，对对，因为我们预算比较大。啊、
有钱。
哎呦，哎呦。财大气粗的
地推呀、啊，一般给个小扇子什么的就扫码了。你
预算比较大，我跟你说，大哥是谁？今天上线抠门那期，一顿饭花不超过10块钱，就是我。
小小优选，
哎，
小小优选。
我以为他真的，我上期我鼓励他，你就把这个 APP 名字说出来。就现在回头看呀，他可能真的是那个推广的，你知道吗？哎呦，我上当。
6号推广员，
真的，哎，
还有地推。
你们看看，今天我们那个评论区都以为我们接了好多广告，
原来是你的原因，我们可被骂死了，是吧？说这么明显的广告，
小小优选都没想到，
没想到，
你就是 CEO 吧？好。
然后我们就是比较我比较关心，就是每见到一个可能不认识人都会去关心他手机里装了什么 APP， 然后主要是有没有我们的竞品。
哎呦，
然后就是基本
那你在地铁上这眼睛啊闲不下来呀、啊，就是
对啊，基本上经常会看大家都在用什么。
你最恨的产品是什么？防窥膜，
啥也看不着，急得抓耳挠腮的。
对，所以基本上现在就是遇到。就是认识人都会问一圈，
你用的是防窥膜？
您是啥产品？您跟我说一下，
或者您说竞品也行。
啊，竞品就是字节。
字节哦，他们是那个今日头条。
啥？他们是一伙的吗？
不是，你们已经没了呀？你们是那个什么快讯叫什么？你们叫什么？
不是，我们是搜狐。
搜狐还叫竞品啊？
哎呀，只有搜狐自己觉得今日头条。
哥哥。有点太高看自己了，你就像正经爸爸从来不会说自己跟谐星聊天会是竞品啊，我们只会说那是我们的父亲，哪有这样的呢？
还是不太一样，主要是搜狐啊，它年代比较久远。
哦，
怪不得你是小小有选呢。
哎呦，你们公司确实是，你们老板唱歌也好听。
对，关键我们老板还做瑜伽呢。
哎呦，我们老板挺帅，
也当老师，
还上物理课、
啊，对，上物理课，
对，
可以可以。他们老师，你看就不研究 APP 咋办？
还喜欢跑步，
他是教物理是吗？
对，上物理课，
他是物理学博士。
以后你就是物理学博士了
啊？对，
是吗？
下一位朋友，
我是之前做过七八年的记者，然后我是一个那个十年的老 I 人了，但是吧，我这个
老 I 人，老 I 人怎么不行？
老
人这个话我没有任何解读，就觉得很幽默。老 I 人，
就十年以前你不是 I 人，
我可能也是吧。我十年之前第一次测那个东西，然后知道我是一个 I 人。
这个有几十年了，这有几十年了。
所以这个 I 不 I 以自己那个测的时间来判断，像我就是新 I 人，半新 I 人，是刚 I 人，
刚 I 人，
刚 I。
我听着越来越吓人，
刚 I 晚期。
这个应该是最疼的 I 吧。
然后我这个职业吧，就是有些场合你就不得不变得义气来。然后
你干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译过来，
对，还
记者需要变得很译吗？
你是哪个口的记者？
就是
战地，
战地记者。
对，民生，然后文化，这方面的。
民生还得挨
幺八黄金眼，
是那种就采访
没有那么什么的，就是
那么民生。
对，没有那么民生。
还以为你采访过李梦洁呢，给我高兴半天，好想认识李梦洁啊。
然后就是你就偶尔就是现在已经不做记者了，但是身上会有一些艺人的被动在。就比如说碰到一些事儿，你会去跟人尬聊一下，你就了解一下情况。
人家以为暗访呢。
就有点那个意思，就比如说你去超市里头看见有人在布货，你就想问一下这个货怎么样，我是今天能买到什么牌子方便面。
比如这位上传下达的朋友，你可以采访他一下吗？
我对他不感兴趣。
哎呀，好，感谢，咋又跳了个什么人？
最早我们俩是同事，所以以前我也是记者。
哦，你铁爱吗？你跟他有不一样的习惯吗？
嗯，有吧，因为我测出来是艺人。
哦，那你有什么职业上这种？
职业上太多了，以前就是最早的时候。
哎呦，太多了，你为什么跳过去？
你是那种最大的领导，就是不给领导递到画面里，他说哎，没事。那个没什么想说的，领导你说一句，我就说三点。
主要是现在都过去了，因为那个年代刚当记者的时候还是纸媒还可以的年代，但是现在已经都过去了嘛。
行，
那个时候纸媒的话就是都会看报纸，一个消息各家都会发，那么你看到的话就会看看各家人家的标题是怎么起的，人家这个稿
你跟现在这些做标题党的是一个习惯。
公众号也没啥区别。
哎，对，差不多。就是那个这个是载体变了，但是有一些东西还是共同的。
如果人家起得好你就抄过来吗？
不是，报纸都
已经发出来了。明白，理解了。
对对对，
我现在有一个人的标记，我特别好奇他的职业。因为他刚刚跳过去了。
您职业合法吗？可以说
没投稿。你知道我们这个播客根本不管人投不投稿，只要让每个人不舒服就行。
因为我觉得我没病。
哦，
不是病，就是有没有这种职业所谓的
职业
习惯带来的这种困扰。
没有，
你是做什么职业？
你刚才是觉得大家都病了，
你是这么理解我们的？哦，全场就他一个人，我有问题有答案了，谁快乐？他快乐。
他说我没病。
他刚才跟你们都不在一个水平上。
不是，我这不是紧扣主题吗？咱们不是聊职业病吗？
不是，病是
引号，
引号啊。
我觉得习惯都。对吧，那就是好的嘛，不应该说是病。
他是中层，他是中层。他属于还在那个中层幻觉里还没破灭的。
做什么的？
做什么的？
做战略。
战略。
懂了懂了，下一个去吧拿给别人。生气。做那个战咨询。
哦，
对，
那方面。
在公司还是在咨询公司？
在甲方。乙方也在过。
他没有困扰。他最大困扰就是钱多兜里。
哦。
好吧，给下一个朋友吧。真的
得多说两句了。
有招吧。哎呀，说说吧，
叛逆。
对，主打一个叛逆。
说
不知道投谁是吗？
你是逆人。
就说一个小事儿吧，就是有时候可能开会比较多，然后那个可能在别人眼里边有点病，然后就是有一次去滑雪，然后我就在那个缆车里边就开会，就是
哦，不认识别人，
就不是我电话会。
吓死我了，我以为说咱们来
救援。
一个缆车里，我跟你讲，今天会议主题我得定一下。
几位
今天我给大家开会。 哎呀，我都不会皱眉头，都皱不出那川
川字纹。
嘟嘴嘟嘴，耶，看到了。
神经病，我不知道他在干。
谁说没病的？谁说自己没病的？
还说自己没病？
多严重啊！你这……
哎，你是坐在那种封闭的缆车，还是那种两个人坐的那种？
就封闭缆车上，然后我开电话会。
哦，别人你。
周围还有人，就是肯定就是大家都是就是一
聚精会神的
做，就还陌生人嘛，有陌生人嘛，然后我就在那儿那个公放，然后
还公放，
还公放，哎、
这边两个人，哎呀，终于今年忙了一年，有时间躲开工作，属于我自己的三天时间终于来了呢，哎呀，打开门进来。
Q 四的会议
没有，这公放，他得是公放得是这样，
没有，
就咱们这个会啊，就咱们这个战略啊，是不是？
是辛苦了，辛苦了。
唯一一个说自己没有病的人，
还有梗呢，
还有梗，你说说梗，
有，
说说梗的部分来，
来，
没有，就是然后那个。
哎呀，哇，这个梗给你笑成这样，
就是那个不是开会嘛，是公放，我为什么公放，是因为不方便戴耳机什么的，
也不方便别人，
对，然后那个就有一大爷就说你干嘛呢，怎么滑雪还听新闻呢。
你说多年的职业习惯。
你说我是一个记者。
啊，还有吗，张姐。
我是做抖音投放的，
哦，
就是比较多的在抖音上投放，然后，
哦，一般投放什么类目？
别做，别打主意了，有人就想要折扣。
我们什么都做，因为我们是乙方，就是客户给什么客户，哦，接什么客户就做什么。
习惯，比如他会带来生活中的啥样的这种？
就是习惯，就是我刷抖音，就是偶尔会看看我现在的客户的竞品的广告，就是目的不纯了。而且抖音不是有那个在线吗，就是我几乎就是我如果要找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是一直在线，导致我妈觉得我每天都在刷抖音，就是常年在线
啊。抖音还有这个功能？
那你妈咋知道你在线？
因为她在线，啊，
因为她妈全职刷抖音，啊，
这怎么看在线？
有个绿色的圆圈，
这不跟那个不能隐身吗？
可以，但我就没有关嘛。
你是怕谁发现？看样子不像是怕你老公发现。
然后我们也会就是现在热门的一些抖音博主啊什么的就非常关注他们，
关注大家秀吗？
人是非常热门的，你就不要让我自找，我都已经想躲到角落里，
就是
冷门博主，
就是，他们接什么广告我们就会立马就跟客户去说哎要不要那个来一波预算啊，就看人家品牌都投这个了，你们要不要就是去申请预算多赚点钱，就这意思。
老蒋学会了吗？品牌方是这么想的。
不是品牌，我们是乙方，
乙方
是
这么想
的，我们
是
要钱的那个地方，
感谢感谢。
对，然后还有就是因为非常眼馋那些网红们赚钱，就会鼓励身边所有的朋友有一点优点就让他们去做账号。
那你的优点是？
我没有，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很赚钱嘛，就是每一条广告都挺贵的，然后就会就是然后觉得哎我这朋友长得这么好看，我就想让他做账号，而且审美这么好，发做个小红书就挺好的，
挺好的，就是他知道这个东西里面的逻辑。
对，但是我们同行人就是，就比如说身边同事啊，他离职了，他就做一账号，做几天就是发现不了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不火？
哦，明白，
也有
会给别人诊断。感谢感谢。
老蒋，你学到了没有？人家这专业的经验啥的，
嗯，是有道理啊。这确实，广告这事门道挺多呢，太深了，且得学呢。
对呀。
但咱们这次合作虽然也有广告啊，
嗯，
但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咱们这次合作是双向奔赴。
哦呦，
首先品牌方确实很喜欢咱们这节目，
感谢，
哎，
感谢，
对咱们这节目的数据以及听友们的消费能力非常有信心。
哎呀，
嗯，同时，确实是因为我自己多年都在买，
嗯，
所以啊，我相信咱们这期的转化数据肯定差不了。因为我自己都得买不少，
主要是你自己买这块儿，
那你甭管是哪来的数据，反正数据好。
哎，但说实话，我真是真的好奇，就是你是真的自己在吃是吗？就是它到底是干啥用的呢？
哎，这品牌叫 Move Free 一节，
嗯，
对吧？顾名思义就是有益关节嘛。
嗯，
这个其实我主要是给我姥姥买的。我姥姥呢一直腿脚不太好，
嗯，
最开始呢也是正经的大医院正经的医生推荐的正经补剂。
嚯，听着是正经爸爸推荐的呀，这是。
嗯，呵呵，而且呢，我给我姥姥买的一直都是他那个绿瓶的。
哦，绿瓶有什么讲究？
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会多一些，它主要多出来的有效成分是针对于关节已经有不舒服症状的人群的，
哦，
因为姥姥平常腿就会疼。
哦，
所以这个绿瓶呢，就是除了日常的这种养护之外呢，
嗯，
还能缓解一些眼前的问题。
嗯，
而我姥姥确实这么多年都说吃的挺好的。
哎呦，
你想他外孙子买了，他能不说好吗？
那是。
嗯，更关键的是，我有这么一个心理，就是 咱们给老人把这些保健品买好之后，
嗯，
他们吃咱们买的，总比他们自己瞎花钱去听信各种谗言买那些不靠谱的保健品强啊，对吧？
这你这个说的是有道理啊，但是你、
嗯、
你刚才说就是说品牌方对咱们挺有消费能力有信心，这个、
嗯、
我就是最近咱们这个数据最好的一期是抠门，
那甚至是历史最好的一期，
哎对，就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他就所以会不会有点冒险呢，就是说
抠门这怎么就冒险，抠门归抠门，
嗯
啊，那不能因为省钱咱们就影响了生活质量，对吧？我相信咱们听友们都是这么想的，尤其这事儿关乎到健康、
嗯，
没有健康的身体怎么能够坚持抠门好多好多年呢，
火
对吧？而且你看咱们抠门啊、
嗯、
就是得在保证生活品质的同时还要再省钱，哎
厉害，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
是、
这机会就来了
啊、
嗯嗯、
对，你看如果想省钱盆哥会怎么办？
要省钱呢，我替盆哥问一句，就是说这能走医保吗、
嗯、哎据我所知目前确实不能啊、
哦、
但现在确实是一个好机会、
嗯、
因为现在直接就可以享受正经八百专属的全年底价，
底价
哎
哎呦，
所以呢如果各位听友真的有这个需求啊，在某宝找到他们家的官方海外旗舰店，找客服报暗号正经八八，通过客服回复的专属链接就可以直接拍立减了。
哦，这据说还有抽免单活动呢。
没错没错，好嘞，那我们就继续听节目吧。
好嘞。
好，
我的那个工作呢就是这个就是内衣的版师，
哎
然后、
哦、
同事、啊、
不是
同事同事前同事，然后我觉得刚才前面这位他的优势就是那个身材好，因为像
你说丹丹秀啊
前面那个观众朋友
嗯, 因为就是我们的这个要看这种版型啊什么的，就是对于人体工学啊人的身材啊就会比较关注，然后不管你是穿的宽松的衣服啊还是像他这种就是包身的衣服啊，反正都能基本上大概。
为什么这个行业男女说话都这么让人、
哎、我觉得他们这个专业就是在你面前都隐形，就你
透视，就是透视，
不是隐形是透视，对这个太变态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哦、也是有这个强迫症的，就是比如说他的线迹如果缝的好坏都会就是在座的每一位我这边就是目之所及的都看得比较明显、
啊、他好好吓人哎，但我有一个问题，我关于我的问题，我也使用那什么
啊
乳贴
什么
乳
啊
乳贴不算内衣吧、
哎、乳贴不算咱们内衣的一类，
算算算
哎，你能发现我比如说我今天没别往这儿照呀哥哥
对焦呢
怎么摄像机就过来了呀，这对他比如这种比如男士用乳贴你也是能一眼发出来他的那个
可以吧、
哎、你用的是男士乳贴还是女士乳贴、啊、
我用的女士的，
是市面上应该就一种吧，就是对就叫乳贴、
哦、不分男女、啊、
不分、
哦、
而且内衣就是现在基本上就是贴身的东西都可以叫内衣、
哦、
就能贴身穿的、
okay、所以老北京大爷的跨栏背心
儿，
那本来也叫内衣啊，
哦、
像他这种献祭露在外面的，
你别拿人纸专业是专业的，
就正好有一个特色嘛，
嗯，
就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啊他穿反了或者是怎样的、
啊、
但实际上人家是表现主义的一种形式，
哇他就是那个前面那个观众他的毛衣然后外边那些线、
嗯、
头是在外面缝了一圈然后没有窝到里头、
哦、哎那我能问个问题不，就是这个女生到底是穿不穿内衣还是不穿内衣对身体好，
穿的话还是好一些的，但是可以穿宽松一些的，就是也不用
就穿老大爷那跨栏背心就行
可以、哎、
我觉得挺好的，不是其实挺好的，因为第一个哥们儿聊吧他要聊咱们咋问这个问题是问不出口的，
嗯而且你看这个观众回答就不管他说什么就感觉很专业，那第一个观众他不管说什么
一定我们一定反正今天我们这个播客只能有一个内衣设计相关的听友
就是职业生涯毁掉，
两个人都站起来了楚河汉界，
他这个特效让我的爱伴
着
你
直到永远，
你有什么要对对方说的
补充一下，就是跟之前这位同事其实对这种细节是有一样的这种感受和想法的，
是
但是我不好说的太具体，
明白，
所举的例子也是我跟那几个傻哥们微信群聊你的例子觉得一个男生说这个很让可能会让其他的朋友比较难受，
是
所以我就不敢说这种例子，
现在更难受吧你是
所以我要澄清一下，就是 可能也越重新越黑，但是所以
这样，我先道歉，对不起。
就是这种想法，我们做这个专业的会有，但是我们看的话是看到专业的一些细节。
嗯，明白。
不是说我
不是看模特本身，
透视那种。
懂，能理解，能理解。因为你这个吃饭做这个工作，其实肯定是职业性大于那个啥的。
我当然想说，其实大鹏如果想穿内衣的话，我可以给你定制一个 A90 的。
我
A90 是啥意思？
罩杯吗？
不是，你这个听起来像 A 追 D 92年，就是 A 追 D
九。我确实我是底围大，但是我杯小啊。
对，就是这种。
就是我胸围是没问题的，但是那个杯它这个它是盘儿，哎，它不是杯了，是一个小碟子啊。
怪不得你叫大盆儿。
对你蘸酱油的时候那个哎蘸小的那个那个。
他们应该专业叫乳量。
是吗？
乳量少，
就是产奶量少。
那完了，我还进不去人一粒了，你说？
你乳量大。
啊，老王量大啊，
而且是内蒙的
啊，
内蒙的
啊，对，内蒙的，你这进去挤得多、啊、
我不说话。下位朋友，
我是做广告文案的，然后有一个很大的职业病，就是我们平时会非常频繁的用到谐音梗。
谐音梗，
说两个听一听，
来来来，
记住它。
比如说，之前看到一个案例，就是天眼茶和小罐茶的一个联名。然后他的那个品牌的 slogan 就叫天眼茶，茶是那个喝茶的茶。
哦，好巧妙。
嗯，对。会有很多品牌都会用到艺人，艺人的名字里面的某一个字和一些时间节点，或者说是品牌的一些项目去做一个这种谐音的一个 slogan。
哦，我今天刚听到一个谐音叫杨幂的角落。我觉得还挺巧妙的。
这啥品牌呀？
隐秘的角落。
哦，所以你们有啥这种词吗？除了杨幂的角落。
太讨厌。
比如说龚俊，结合新年就用一些什么恭喜发财。
哦。
然后再结合什么龙年，就会用到一些谐音，像什么其乐融融。
其乐融融跟他的关系是
印谐呀，
就是福建谐音。
他跟龚俊的关系是，
他出来跟人家说，这个明星出来说其乐融融。
龚俊是福建人吗？
对，他可能是一张海报的一个文案，然后是他以他的视角去说。
那跟融融有什么关系？
龙年
年嘛。
你都不如叫其乐龙共是吧？他也
龙共。
拢共就四个字，你还想怎样？哎呀，差不多了，他们都。
然后像那个今天看到一个案例，就是阿木西今天发了一个叫“乾隆来了”，乾是那个数钱那个乾，然后龙就是龙年的龙。
哦。
就是他会用这样的谐音
梗。乾隆来了，康熙来了，乾隆来了。
嗯。
对。
嗯。顺治去哪儿了？
爸爸去哪儿？
下一位朋友。
就是我是一个工程师，
安哲尼尔。
是哪方面的工程师呀？
航天工程师。
哇、wow ！
航天工程师是什么 ？Engineer 啊、
？Sky Engineer， 像话吗？Sky Engineer，Fly Engineer。
我的职业习惯就是比较喜欢用那种就是理论的知识来解释生活当中的现象。
你比如说解释一下刚才那个其乐融融怎么解释？
那个玩意儿没有理论，是吧？
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就去年的时候体检，然后查出来有点贫血导致的那个症状就是，爬楼梯什么的会经常就气喘，然后就觉得
贫血也气喘，
觉得没有力气。然后我就给他们解释，像飞机上面的那些有很多的操纵系统是通过那个液压来实现的。
哦，懂了，懂他的逻辑了。你要懂啥逻辑？就是他属于是咱们生活中有个很简单的事儿。他用一个更复杂的
事
解释，
对对对，
就他跟同事还好，他比如跟他妈说，我说妈妈我贫血了，妈说哦好可怜，那你怎么会气喘呢？妈你懂液压吗？
妈说闭嘴。
液压系统它的那个动力源就是一个液压泵，就
他真想让我知道，他真想
让
你明白
是
什么原理。OK 明白。
医院检查了，就是做了心电图什么的，心脏是没有问题的，后来查出来是贫血，泵源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液压系统里面它。就像飞机上用的是液压油，但这个液压油呢它流量不够了。贫血就导致动力不足了。
哦，
懂了懂了懂了，
他说的是这个问题。哦，
我很感谢，因为我这个学历 这辈子我学的知识没有办法接触到这样的知识的。
他说的很明了，哎，也没有。
你那你说一遍再。
我还。
明了。
这是什么蹦？
感谢感谢，下一位朋友。
谢谢
铁皮。
我原来是一个产品经理，然后呢，我
当时今天就创业吧，好不好？
然后我日常就是经常在用各种 APP 的时候，我就会想它这个流程是不是可以再优化一点，然后呢，它的这个体验好不好，然后哪能修改修改。然后就是最早在那个2015年还是2016年，就是那时候刚有那个共享单车的时候，我那时候就特别痴迷那几家那个。
喜欢扛着走
APP
哪个更轻呢？
骑一辆扶一辆是吧？
因为那时候是一个特别新的东西嘛，就觉得自己用那玩意儿可洋气了
啊，觉得自行车是个很特别新的东西。
然后每天就是干一特别傻的事儿，然后就是对比
打车15公里过去
APP
骑一个共享单车，
它的那个流程是什么？
明白。
然后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这每更新一个版本，然后我就体验一次，然后给他们客服写一封邮件。
哎呦，你是想应聘工作呀？
哎，但这种邮件一般到不了产品部门。
那个产品经理都会看的。
哪儿是一定能看到的？麦麦上。
哦。
你在麦麦上骂一会儿产品就收到了，能不能加你个联系方式？
对。然后我那时候我觉得就我的心态就有点像那个好多那个追 idol 那个心情，就是属于我写了，然后
idol 自行车啊，
膜拜，属于膜拜，这个行为属于膜拜，
对对，就是膜拜，真是就对膜拜特别膜拜。
你得发微博艾特他呀，
膜拜。
然后哎，我还真做过，有时候觉得自己写特别好一篇。然后我就艾特那个膜拜那个，
不是微博一共都140个字，你能写多好了啊？
不是，就是可以
哦，会员长微博啊，
不，你可以把你写东西截图
哦，
明白懂。他这种属于是那种好多人刚开始做产品经理都职业病，
对，
好几个网站，什么人人都是产品经理社区之类的，就是里面有一群人啊，就天天在那边画流程图。
对，然后我自己的爽点呢，就在于他每次更新完了以后，他会写更新了什么。然后如果是完全那个 get 到我上一次给他写的那邮件的话，我自己心里会特别爽。
哦、
那你为啥不直接去那当产品经理呢？自己更新不就完？
进不去吗？
难道是不想吗？
是不？哎，但这种是这样，因为当年反正产品经理因为是个新岗位，好多，因为我们原来做产品经理培训的，就天天见这样的朋友。但是里面有一点我也有，我的职业习惯就是有一个是最就是特别严重的。就我看产品，我评价它值不值业，只有一个点，就特别异端，就登录的时候那个路是哪个路？
对对对对，我当时也会有这习惯，
有陆地的陆和陆入的陆，应该是陆入的陆，因为是登记陆入，它不应该是抢滩登陆。
对，如果是陆地的陆的话，就非常不
专业。只要一般大一点的公司，其实都是陆入。但有时候有些公司，你明显他不注意这个，就说明他的
招了文盲。
然后直到有一次，就是那个我记得很清楚，是摩拜的那个更新。
摩拜现在都没有了，你说
是？现在应该叫并入到美团了吧？
对，美团收购了。
对，就是那个在摩拜出来那叫所谓的三文鱼款的时候。
三文鱼款，你知道他的车的型号？
对，
这个太帅，他有点像那种骑手，你知道摩托车说。今天出来个铃木几几几，
对，然后他在那个更新里面就写了一句话，就是当时特别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不能解决问题就解决出问题的人。我当时觉得那话就说给我听的。
哦，你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太强了，这没有必要，到不了那。但一般好像是很多公司内部还是愿意看的，就是你提了意见呀，我就能把他后面排工作，不然我还得自己想工作，你知道吧？我原来编工作还得说，哎呦，下个月干啥，我还得琢磨呢。现在说，你看用户说了。
别人帮你写周计划是吗？
啊，对啊对啊对啊，其实是内部是愿意看到这种评论的，而且、
哎、那你们会不会自己捏造几个？
不会，
就省得自己被裁啊，没事。
可能会找朋友，开玩笑，不会不会。好，下一个问题是，就刚刚说真实造成的这种真的病症，
我大概有那么不到一年的时间，我手指甲变得特别薄，特别软。
做美甲了？
对，那个时候我做了快一年的美甲、啊、然后就每天要在自己的手指上，今天做个延长，明天做个水晶，后天做个光疗。
你是自己做还是说你是去海底捞每天吃饭什么？
就是我自己给自己做、因为当时我在做美甲设计，我跟刚才那个设计师不一样，就是我们自己做设计一定要在自己身上来使用这些产品，哎，一定要知道这个客户的体验啊，我就自己做，然后今天雕个花，明天弄个啥的，反正就是直接那一段时间都变得特别薄，每天卸了拆那个画的什么的。
好的，你没有吗？
大概在3-4年前那份工作，就是一个人，因为那会儿特别累，就一个人干2个人半的工作。
这么精准，
一个人干两个人办
很多活吧，就是
很多活。然后那阵我就感觉我不太想吃饭，然后发现那个是那阵就把脾胃搞坏了，所以现在就疯狂养生、
哦、吃饭
疯狂吃饭。
我感觉就案头工作做多了，什么腰肌劳损、颈椎病、
嗯、
鼠标手，就这些还是会出现。
明白。
嗯，
现在有啥吗？有现在什么？铁皮有吗？
腱鞘炎算吗？
算、
啊、
感觉他挺牛逼的，给我掏一个。我拿出一张腱鞘炎，你如果没有一个颈椎病是很难打过我。我拿出一个富贵包。
对，就是问题就是我这腱鞘炎嘛，然后就经常会敷药，然后敷药。
腱鞘炎是玩手机多还是玩电脑多？
手机，
手机的。
但是我是左手，
嗯、左手、
嗯，不知道为啥。
你是
自己
左手？
我不是左撇子。
扇自己耳光？
啥？就是
玩手机都是左手呀？
右手？
我是右手。
那你左手咋得的呀？
不知道啊，就是很冤。
你是不是这样？经常见人就是这样。你真棒，
你
真棒，
点赞点出来的是吗？
腱鞘炎
不是，你是比较幸运，就老天说你必须得得腱鞘炎，那不然就得左手吧。
右手还能工作？
是的。
嗯，然后因为那个腱鞘炎就老得敷药嘛，然后现在又给、
嗯、
又在这一块敷出了皮肤炎。
哦，
哎，
就是里面是腱鞘炎，外面是皮肤炎。
那这块肉就给它嘎了吧，咱们给它快掉行不行啊？
不能给别人点赞了。
还有啥？
那颈椎病、腰间盘突出，
他连出两个，你怎么办？你如何应对？只能出王炸
了。我这是个对儿，
对儿。
哪个来一顺？
必须得飞机了。
我秃顶。
哎呀，哎呀呀！
然后我鸡秃。
哎呀呀！
然后我胸长特别靠下。
哎呀！
然后脱下衣服看起来特别像刑天。
哎呀呀！
你这是王炸。
我还可以、啊、来再来俩病我看看还有啥。
那个干眼症。
干眼
症。俩人是真比上了、
我那个前两天脚趾甲劈了，老疼了，一块掉了。你还有啥？
我头发分叉。
多少？我尿分叉。行吧，真的真的尿分叉。
你赢了。
我赢了。我操，
感觉赢得好屈辱啊！怎么回事？
咋输在这个身上了？
而且你的这些病都好丢人呢。
哪个丢人？
哪个不丢人？
哪个丢人？
你心里给病还排了鄙视链呢？啊、
对呀、啊，就是、
啊、你说说最高贵的病是什么？
也不是小的时候，我就是很羡慕那些过敏的同学，就说啊，我过敏，就觉得这个人很金贵。
我鸡突。
对呀、啊，你说过敏跟鸡突。你想学哪个？
我想学
哪个？
就是硬得一个的话，
我啥也不想得，硬得。
硬得一个那肯定选
鸡突，可以穿胸罩呀。
对呀、啊，过敏身体真难受呀。
我没有朋友给我能弄胸罩，那个我不羞耻，我可愿意戴呢啊。
啊，痛风和鸡突你选哪个？
鸡突呀，肯定选鸡突，
肯定选鸡突呀。
但是你说出去的话，你会觉得
你不说出去，
对呀、啊
哦，可以不说出去，
是呀、啊，他都已经说那么多了，
你面子也要自己真难受是吗、
嗯？因为小的时候不知道过敏是啥嘛，
你
觉得过敏
你们听这段时候捂着耳朵啊，就没听过我鸡突的事儿哈、嗯。
哎，他还刑天，
刑天是什么？
山海经都出来了，
你们不知道刑天吗？刑天就是他没有头，然后眼睛长在胸上，我长得特像。
哇，
还想说一个不知道算不算是职业病的职业病、啊哦、就是我小时候就是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嗯、
我是算是半专业的练过一段时间体育
啊。你是体育生啊？
那个、
你什么意思
啊？
但是这体育生有点屈辱啊。
嗯
啊，
就是因为那个
有鸡突屈辱吗？
很难有鸡突屈辱。
他赢了，他赢了。
你是一个不好意思跟人说的项目吗？
每一个人类都不应该屈辱、
啊、你是啥项目？
我是因为一连串的伤病，然后都导致换项来着。我从小学，然后那个二年级开始是练跨栏的。
哦，
哦
是那种
跨栏背心。
对对对，因为那个跨栏就是要涉及单腿落地的问题。
哦
啊，然后所以、
哦就是、
对，所以呢，我就是
确实一只脚累。
后来就是那个膝盖。就右腿的膝盖就伤了。
哎，不是迈左腿？
每人不一样，他的那个跨栏的脚是不一样的。
哦，对，他这个一只脚。
啊，一只脚，
你练的次数越多，坏的越快。
对，他因为冲击很大嘛，然后我那时候脚又不是很科学的练，
双腿
跳绳
哦，
嗯，然后就出问题了，然后后来就改成田径项目了，然后从上
跨栏不是田径啊，
开始，
哦，
就是田赛，就是从竞赛改成到田赛了。
是啥呀？田赛是啥？
田赛后来改练标枪，
哦，
哇，
也是废一边呀。
那个是肺胳膊，
肺胳膊
哦，你是弄完下肢弄上肢，
然后问题是，然后练完标枪以后就又出毛病了，嗯，就是我现在是右手是投掷手嘛，嗯，右手就是肩膀活动受限。
哦，
我这手是可以举起来的，但是我右手不行，
右手
就没法伸，没办法做成贴耳朵举动。
我左手腱鞘炎。
啊，哦，左手腱鞘炎。
所以现在只有一只好腿。
来，出来好腿，出来走两步，走两步。
你跺两下脚。
我虽然那个左腿是好腿，但是我的那个左脚脚腕有骨刺。
哎呦，
哎呦，那这该咋办呢？
练瑜伽，开始拿头倒立。
啊，然后就反正就是，当时就为了那个中考有一个加分名单，因为当时也考了一个二级运动员。
哦。
啊，但是就只是我这一生受益的就只有那中考的六分。
六分
啊！
你但凡多复习两天，你现在就是一个
健康的人。健全的人
一点就是这种小毛病没有的人只需要多复习两天
但是我中考考的那个学校我比分数线高出四十多分
哎呦哎呦哎呦真是纯浪费呢这样的人生对我好治愈啊
哎可是你很厉害呀你还能换性说明你身体素质你可以
换性
换相
我说啥医学
就说明你可以适合那么多的项目你就是很适合做体育啊
就是因为田径项目里头其实我个人理解啊跨栏跳高跟标枪是有一定的那个关联性的，就是他不是
铁人三项啊，是吗？
铁人三项练这个，
就先跨个栏扔个标枪，然后再干啥？
对，他不是考爆发力，他是考身体协调性的。
哦，
所以你协调性特别好。
还可以，
厉害。
但是、就是、
你可以摔跤嘛，协调性好那种。
走着摔跤是吗？就
是、那右脚也出问题了，左脚也出问题了。
那可能关节就没有好了。
那你现在刮风下雨啥的会疼吗？
预报腿吗？
就是我的膝盖现在就是特别那个、
哎、
那个准的预告、哦，能预告好多东西。
哦，比如
地震可以
吗？不是，你能告诉我世界末日的时间吗？
就是
之前2012年骗过一回。
没写作业吧那天晚上
我听玛雅人我想听北京人的
就是比如说下雨然后下雪它都会疼
你疼吗
就是这次可能没准、啊、
说不定明天不下雪呢
明天不下、
哦
哎、
以铁皮的腿为准
对
还有啥毛病
铁腿
不是还有啥预测不是毛病、啊、
还有啥预测就是你比如说我要是真的要发烧了别人可能都是浑身关节疼我让我就是膝盖也疼包括
阳、哦、特别疼
阳的时候其实我别的没我阳的时候症状还挺轻的但是就膝盖疼
膝盖发烧
哦就是你可能那边有炎症
对
就是病灶
里面
膝盖在着火
包括大家有时候生理期的时候会痛经什么的我就是膝盖疼、
哦、那有炎症
啊，生理期痛膝盖，
我操，这太帅
了！就只要有炎症的地方都会有，
就是膝盖疼。
那哎，你怎么理解？有一句网络用语叫“请收下我的膝盖”。对不起。
那他贴暖宝宝是不是得贴膝盖上？
他来说是真的，
谁要谁拿去，想要
赶紧。
那其实可以换膝盖，他们现在有。
对，因为我确实这个事儿是，其实我这些年一直纠结的事儿、嗯、啊。2013年的时候去看的时候，大夫就说建议我。就是尽快做一个换就是那个膝关节置换术就是标准的用语、嗯、但是呢大夫说这个东西的是有使用年限的、嗯、啊我那时候做可能到40-50又要换一次
那你等
我就是尽量的往后再用一用
我这80多也行
那换它干啥
所以我现在就是尽量的再往后用一用、嗯、不行的时候再说吧、嗯啊、然后大夫说因为我也是体重也挺大的嘛然后大夫说就是专业运动员也见过然后呢就是体重比我大的也见过但是膝盖换成这样的很少见、
啊、
就可能也有跟先天有一定的关系在里头
不过没准再等等现在科技都进步了没准不用换了呢
哎你打过封闭针吗
长大了以后就没有小的时候比如说参加比赛的什么的事之前就会打封闭、
打一针就特别厉害
现在还有一种就是类似玻璃酸钠那种、
哦、对对对
打那个你打过吗
那个其实没什么用我就一般就是靠口服药
你口服药吃三斤维生素
就是那个
我不知道别的病了、嗯、就不知道别的药了
钙中钙
钙中钙这种
氨基葡萄糖一般就吃那个东西、
哦
嗯、
哎这次小剧场进的可真是太丝滑了
那当然了因为确实不刻意啊
嗯
那铁皮当时都给我看了他的网购记录了
那一大串的 Move Free 一节真的是触目惊心。
哎呀，买不少啊。那刚才说的那个氨基什么玩意儿，就是你能再给介绍介绍吗？
啊，氨基葡萄糖
啊，
准确的简称呢不是氨基啊，应该是氨糖。
哦，
咱们合作的 Move Free 一节呢，不光是母品牌八十多年历史的美国专业关节健康品牌，更主要的是连续六年天猫国际氨糖品类的销售 Top One。
就我听铁皮那意思，不光是老人，咱们这些同龄人也能吃这个是吗？
对，而且甚至不需要像铁皮那么惨才能吃啊。
哎呦，太惨。
比如我媳妇儿她喜欢跳舞，有的时候膝盖也会不舒服，她的医生也是建议让她补充氨糖。
哦，膝盖不舒服，我原来一直以为这个关节不舒服应该补钙呢。
对，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误区了。我其实也是陪我媳妇去看医生的时候才被科普到的。补钙更多的呢是强健咱们的骨头嘛。那关节不适根本原因是软骨受损，而氨糖相当于是关节的润滑剂，修护软骨主要就是靠它。哎，所以这个知识点很重要啊。关节不适，哎，疼痛僵硬应该补的是什么？是什么呀？
氨糖。
哎，对六。
哦，
而且 Move Free 一节有一点很专业的是在于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产品。
嗯，
哎，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年龄，哎，日常养护，嗯，就可以买这个红瓶的。
嗯
啊，像已经有一些不适症状的朋友，比如像铁皮那种他平常没事就疼了，
你姥姥，
包括我姥姥，
哎，
对，我平常是给他们买这个绿标的。
哦
啊，而且咱们这次抽免单的活动也是针对这个买了绿标产品的这些朋友进行一个抽奖。
哦，
而且我这次还了解到他们有这么一款产品叫高钙氨糖。
哦，这有什么讲究？
这是为了满足那些同时也有补钙需求的朋友的。
哦，
嗯，像我姥爷他平常就是会吃一些钙片，
嗯，
也吃氨糖，那我这次就可以考虑买这个高钙氨糖，他就可以一次只吃一粒了。
哦，哎，
省事儿一些，
真省事儿，真不错呀，
嗯！
你这么一说呀，我是真想去了解了解。嗯
嗯，那我们就继续听节目吧。
好嘞。
还有朋友吗？还有朋友吗？哎呀，这嫂子从来没给我失望过，任何跟身体疾病相关的。
我这个是干了这行之后，我就有很大的烟瘾，是因为
烟瘾是
杨
幂的阴影吗？
啊，我抽烟，我抽烟很严重，是因为那个最开始。那我入行的时候，我师傅他就抽烟，完了之后我们直播之后呢，
你们这行就教坏毛病，皮大会抽烟啊，
怪不得我听《电视购物》里边的时候还有最后三天，
不是累了，是烟嗓啊。
完了之后，因为我们下直播之后的复盘，基本上我的师傅就喜欢在抽烟的地方点上一根烟，开始跟人唠唠唠聊。我为了不错过这个时间，我就过去，但我不会抽烟，但是我想融入他们，我就逼着自己
抽假的。
我理解你，因为一个公司吸烟的那一嘎子就是八卦最多的那一嘎子。
后来我发现，在抽烟的时候是能听到最多好玩的东西的时候。
是的，就是有的时候啊，他就是要去抽这根烟，
对
对吧？就是要听点儿。
完了，现在我们的办公室。是抽烟室是我们领导的办公室，那你想舔领导的屁股，那你只能进领导办公室抽烟，
也别非得直接舔。他老用这种很直观的词。哎呀，画面感还挺强的，
嫂子很厉害，瞬间给你构建一个场景，就是
对，你就很自然的你就进去跟领导抽烟了。
你要说领导，我烟不抽，但我吸二手烟特厉害，然后可不可以进去？
纯狗，
纯狗。
但不抽烟的同事在外面就瞅着你，他又进不来。我在里面我就一根一根的抽。
哎呦，
你还挺光荣是吗？
急死他们！
我但是我今年就是想戒烟了，确实是有点不舒服。
你还可以去喊麦，一人。
我补充一句啊，我曾经形容他的烟瘾大得像鲁迅，
挺会形容的。我们也不知道鲁迅
能说。你看鲁迅所有的那画像里面，永远都夹着烟。
他是不是觉得那样帅？
每天早上起来，对吧？每天早上起来先抽根烟，刷会儿抖音，然后再抽。
鲁迅也刷抖音啊？
鲁迅说：“这抖音我没刷过。”
老年模式。
哎哎，那他抽烟像鲁迅，他会不会回头电视直播就特别有文学色彩？
哦，董宇辉，
董宇辉。
但是我现在今年的最大的愿望就是把烟戒掉。
戒烟，
嗯，
戒烟胖啊，小心。
我小心一点，我反正就是这是我今年的愿望。
戒烟
会胖，
我说怎么胖了？
啥？
原来我一直都不抽烟。嗯，好，还有啥？有什么？我们之前是因为原来上班。就其实确实是就自由职业会好一些，比如原来颈椎腰椎一直都疼，
嗯，
对，然后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上班就每天趴着富贵包，我其实已经算溜达够勤奋的了，因为我基本不在工位，就能走则走，也得那个就富贵包，挺严重的，颈前伸一直伸的，而且就特别跟个缩头乌龟一样，
我就这样，
嗯，
那不就职场的常态吗？
当时我们公司有福利， 请了个老中医过来给你掰，啊，反正掰了一次还掰两次就掰好了，然后以后再也不敢了啊，再也不敢整。
那个包能掰好了？
对，他是做推拿给推掉了。
哦，
反正我应该那个不行，
那都是暂时的。
那里头是骨头吗？还是
里面是。哦，肉是吧？
肉。其实你颈前伸，我后来研究了，也是你各种地方的某一些肌肉过于用力，或某一些肌肉完全没力，导致你的这个颈一直这样伸着，是这一块的一些肌肉呀什么的。
挺恐怖的，其实也挺恐怖的。原来我们好多就是那种领导同事，就是他可能就太认真工作了，一天伏案十几二十个小时。十几个小时肯定有，然后就是，然后到后来好多真的有那种腰疼的没法干的，这真有很多是真的上班上成的，就是腰肌劳损到整个上医院住院的大有人在。
我不是职业哈，但是我那个啥，我有一阵儿玩那个手游，就是《皇室战争》。
你管叫职业？
但其实也有。
我不歧视每一个职业。
但是我后来还就是在。
大刘原来在皇室，在斗鱼。
直播
皇室
战争是非常厉害的，因为那个游戏根本没有女孩玩，然后呢只有两个女的主播，然后呢我又这么好笑，对吧？咱那个，所以当时很多职业的那些都来，然后我就是打那个打到就是有点这个网球肘了，
一个网球都没碰。
对，就是他是这样，就是不止腱鞘，然后整个我这肘关节都在病痛，是因为我整个这个手是在。那个高度紧张
哦，
就是因为它是大拇指操作，
长期不动，
长期不动，而且就是你的手是一直这样折的嘛，然后呢折到就是你这手机放下之后，你这个胳膊伸不直
哦，
然后伸直了之后，你就觉得整个这个肘关节就非常难受，就打游戏打的
哦，明白。我因为这个事儿，我突然想到一个是往前的，就我觉得讲脱口秀也有这种坏毛病，但不是说得到病，但我觉得估计有一个人能连着每天讲十个小时，应该也会得这种病。就有时候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手上突然出现一个空气麦克。老蒋有啥毛病？因为老蒋看起来体弱多病的样子。
啊，老蒋在吗？
他只是多病吧，不弱。
有啥职业病吗？老蒋？
职业没有吧？就是很健康，很健康。
混得早算。
扭捏。
没有，那习惯呢？比如上一个问题有吗？
航天那个听户他们是真，可能就是科研的习惯，对吧？然后去研究理论东西，我们就是要。习惯性的要显得装得很专业，
哦，
也会去
说法要显得那个，
对对对，
欺骗。
比如说我之前胆结石的时候，我就还看了两本肝胆外科教科书嘛，
哦，
就是为了跟医生
谈到，打算自己给自己做是吗？
自己给自己开刀，这挺帅的。
我知道他去胆囊炎，他去看医生，然后医生说你这个要割，然后他还不信医生，他说行，我再去别家看看。
哦，就是你自己知道几种诊断方式？
对，就是去看指南啥的嘛。
指南。
哦，
就临床指南，
就像你看那个是教你怎么看的，那你比如说他给你做手术，是做手术吧？最后，
对，
你有会说你的刀法稍微，
对，是就是写了三番来着，就你的段子就不录了，
抱歉抱歉，我不知道是你的段子，我是没想到生活中这样的事也能写成段子，不好意思，
我说出来了呀，
啊，不好意思，没好，
没事，不重要，
你们有啥吗？
你刚才说我没有意识到，因为我平时我拍自己的短视频，我会发现，因为我本身那个加速了，
手部动作多，
对，我手部动作
特别乱。他这个手部动作我跟你讲到什么程度，就是
这期听友有福了，
那个尤其是上 KOL 一些车评人在讲车的时候就是习惯会加这些动作，后来有一个是演员，他是专门电影圈学表演的，然后变成了汽车的 KOL， 然后呢他就说我最近演戏忽然间发现我会加一些手势，好可怕，你知道，
加一些身体控制，
对，加对演员来说这个太可怕了，
我就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你又不是演员，
不是我拍短视频，因为真的我是没有意识的，
好吵，手好吵，
我没有意识的，
哎，有点短视频的感觉，
我没有意识的。然后上周我不是去客串了一场戏嘛，
哇，
那个电影，我就一句台词，
加了八个动作，
然后
台词是啥？台词是啥？
跟一个演员说，你有轻微脑震荡，回去休养一段时间吧。
啥剧啊？这感觉脑子里是有 WiFi 是吧？
这句话，我要跟三个人，对，我是一个医生
啊，
哦，
对，然后。
Doctor Yang，
我说那个有点轻微脑震荡，回去休养一段时间。然后我拍了两遍，执行导演完全看不下去了。他说
你这是个莆田医院是吗？
老师，那个手部动作呀，稍微少一点。
你这个呀，我知道了，你适合去《繁花》跟汪小姐拍，因为汪小姐呀，说一句话，她得加好几个动作呢。你们看。
没有。拿着
这
个汪小姐呀，
音频
可是吵得很呢，她的手啊，今天呀、啊、你要是再不是这样的话，大杨虎林啊，你这个动作在她那里也不算是很多呀。
听众朋友，她很卖力气。
哎呀，
给大哥，给大哥会
这个汪小姐这个事儿我要补充一下的，上海人是这样的，不、哎哎、因为什么？
上海的荣誉、啊，
上海人说话对吧？手就手如果是绑住的话，基本上好像就不太
会说话。
我以为是哦，真的这样的吗？
真的这样的，这上海人，他们说上海人对吧？就是骑自行车的啊，不骑黄鱼车的时候是不能说话的。因为手要松开了，
你就撒着吧，骑自行车撒吧，
撒吧。
我跟我老婆，我有开车的时候，她说你手捏方向盘上呀。我有时候就是说话的时候，
描绘宏伟蓝图。
啊，跟上海人说话真的是会这样。
哦，绘声绘色，绘声绘色。
所以丹丹秀，下次你再演戏，你就可以说导演，我是上海人啊，我不是上海人。
对。
还有谁有啥这种身体上的？老师说说。
我跟那个铁皮好像就很像，也是
运动员。
不是，病很像，就是颈椎病，然后腰椎间盘突出，然后膝盖也有一些问题。
腰椎间盘突出是不是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躺着？
运动
啊，
练运动。
哦，是因为腰上肌肉没劲儿，撑不住。
给那啥，给瑜伽老师急死了。
他还是因为那个挤着的时候把他那个里头那个东西给顶出来，他得看是膨突还是突出。
嗯，
如果突出你就需要先去医院去做一些正当的。
我是鸡突。
鸡突呢就是
说。不是鸡突，膨突。膨突就是说只挤出了一丢丢，他就是椎体空间变窄了，把那个东西挤出来了。你需要打开椎体空间，就是一节一节的那腔骨。
明白。
让那个航天工程师用那个理论给我们解释一下。
我完了，听不懂。就是羊蝎子，你吃过吧？
就是那个骨髓。
对，就是他那个羊蝎子一节一节一节。
这个好，这个是我听懂了。
骨头跟骨头之间挨得太近了，把那东西挤出去了。
哦，我说呢，我有时候吃羊蝎子，这节肉少，这节肉多。
哦、
原来是那只羊体态不好。
对。
而且你看他那个挤的一块。你还不好作，
对对对对对，这体态不好，我还是喜欢体态好的羊。
所以练瑜伽是可以改善的吗？
其实更快一点的可能是普拉提的一些那个凯迪拉克那个大的那个床，它会
凯迪拉克。
对，因为那个东西一开始设计出来就是为了那个就是运动康复用的。
哦，那多长时间能治好啊？
我们那儿有一个会员，就是有，不是我练的，
聊课程了啊，开始聊课程了，
是我们同事，是我们同事练的，她的确是一个大姐，她就是老跑工程，好像她也是膨突，她有两处膨突，一处突出，完了她大概练了半年左右吧，那个突出就变成了膨突，膨突就消失了，还是可以恢复的。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就是普拉提真的非常棒，就是我觉得我整个人最健康的时候。就是练普拉提的那段时间，尤其是比如说像你身体有过这种受损的情况下，你千万别自己练瑜伽，因为你在没有专人指导的情况下，你好的那一侧会越沉越沉，坏的那一侧会越不沉越不沉，就是你的身体会
越不沉，像岳不群的弟弟
那练的有点严重啊，岳不群的弟弟练没了给
所谓的
你这是林平之
练的是啥呀，
就所谓的那个康复，还有就是普拉提它是为了让你的身体达到一个平衡，就对称。
对，
你要是自己瞎练的话，就会越沉越距离越大，
越沉越
就像。
但是你说的是俩呀，你一个说的是瑜伽，一个说的是普拉提。
就是我就是练啥都在专人指导下。
对，
好，还有病的吗？
啊，我说我有病吧，
你有病。
本来是最严重的就是上次，就是那会儿我练倒立完了，把这边摔到。
你为啥倒立？你是
瑜伽老师啊？
哦。
不是失忆了，
我以为他是花泽类呢。
倒立啊，倒立
眼泪不会流出来吗？
我是倒立的时候歪头看了一眼电视，完了人就倒了，完了把桌子杯子也踢地下去了，完了人也倒下去了，肩膀砸地下了，摔到肩锁关节半脱位。
就是你这个去医院医生很方便，
医生就找一片子，医生说你这长好了也是增生。
哦，
他说你这个就叫运动损伤，我就说呀，我也是运动员了，居然。
奇怪的胶、
哦、他就是这只手就是往后边某一个角度伸的时候，他就比如说往后头掏人家、哦、掏不了。
你往后掏兜来的，谁往后掏兜呀？
我有瑜伽体式是这样。哦、
你职业怕不是小偷吧？往后掏兜，
那、哦、也没有往后边偷的呀，就是想被抓呀。
往后偷挺风趣的。
现在得有三年了，三年，反正就是某些体式坐着的时候还是手闲，就是肩膀这边就是手闲，疼、哦。
还有一个病就是。我是这几年做汽车博主时候，冬天会在户外长时间的拍摄、说话、
哦、
直播。
是村吗？
就是我的整个这个上呼吸道吧，我感觉就是在极端寒冷的情况下长时间不停说话，就有点冻伤了。所以就每年冬天你感觉就有一颗咳一年似的，就是感觉稍微有点问题、哦、你这就会不舒服，
冷空气直接进气管。
对，就是我感觉我在那个巨冷的天里三九寒天，然后一直在说话一直在说话一直在说话，你整个这整个这一个上半截就全都冻伤了、嗯、这个确实是有点那个。
大刘给就是后来不做汽车博主找到了一个最正当的理由
啊，不干不干、嗯、
哎，如果你冬天的时候你在那对口型，然后但是不说话，然后把
光喝凉风，对，
就你的意思会好一点是吗？
纯喝凉风，
所以你管那个挣钱叫挣西北风
啊，就又不敬业，然后还喝冷风，是不是？
比一个没辣，然后钱然后还给不敬业。
我本来想让他回来自个儿配音，好像不太科学，遭两回罪。
还有啥病吗？
我有一阵儿，我那个右手也是活动受限，就是也是右肩筋膜炎，也是
少给人整理点衣服啥的。
我是因为打球打的，然后那个
什么球？
打羽毛球。然后我去看那个大夫，因为我们并没有说一下子哪儿摔了的问题，就是因为常年这个打球的姿势不正确，也不会学，也没学，就瞎打打的。
哎，你是只打和平球吗？
我超级烈的，嗯呐，我这连拍子一块都扔出去那种。完了以后，大夫说你这个呀，你要想好，得做手术。我说啊，他说你是不是运动员？我说我不是。他说那你就回家养着去吧。我说得啥时候啊？他说三年，也许五年，也许三年，也许
就没准。然后你就习惯了这个事儿。
就是胳膊我不能够贴到耳朵这边抬起来，当时，然后就没打球，然后就过了三四年，哎，好了。你说
天皮有救，
跟你打球那个人更严重，估计。
嗯，那
他还挨一拍子，
拍子都扔过去了。
哦，
对，
我经常就手里有啥扔啥，反正。
小海子呢？
我这个不算职业病，我是上学的时候打棒球，然后把腿给摔。
你好洋气呀，打棒球。
我只打过那么半年，然后就把腿给摔成骨裂了。
棒球
就左腿摔成骨裂了。嗯。然后当天我因为摔的时候吧，就是。我同学说我当时那个摔那个姿势就像跳水一样飞起来，像慢动作一样啪就摔在地下，那不是应该头着地
啊？对呀，
不是跑的时候，就是我因为我当时是
你压水花吗那种？
因为我穿那个鞋又很滑，穿了一个帆布鞋，然后在草地上，那当然还下着雨，就滑着，然后我当时就听到刺啦一声，觉得我裤子撕了，然后后来发现不是，是我肌肉撕了。
哎呦，
裤子没破。然后、哦、韧带
哦，还好裤子没破啊。
好好好，
然后韧带死了，然后呢我当时就跟我同学，我宿舍那个人跟我一起上，我说你把我背回宿舍吧，他说哼，怎么可能呢。
这王八蛋。
我就自己走过去。
哎，他为啥会这样的语气啊？是因为
他以为你没事儿。
对，很一般
是吧？
他觉得我能走，我确实也能走，就还剩一条腿嘛。
这是
撕拉那一声，他没听见，
他以为裤子烂了。
对呀、啊，
他觉得我就是比较软弱，但是他觉得我可以走。
对，
当时操场还有别人吗？有，如果在万众瞩目的情况下，你是选择
我选择坚强，
你选择肌肉撕还是选择裤子撕？
哎呀，
那当然裤子撕，我裤衩都可以不要。
我选择肌肉撕，
要吧还是
他选择当擦边博主。
因为我总觉得肌肉撕吧，它能养好，但是你整个三年的颜面扫地，这个换不回来、啊。
我不在意。
我那次是就是裤子撕了，没有任何挽救的余地。
哎呦，你见过 NBA 打球他们那裤子吗？就上场前呲啦一拽，
就跟那裤子一样，
就是低裆裤开了，
太低了，有点太低了。就是我拿个那个啥上衣围住，有点围不住。对，然后我是当时就是下课在那儿耍帅，然后。
耍帅，
跟女生说，我说我能把脚抬在凳子上。
哎呀，
能抬在凳子上？女生说、哎、我不信。我说你说什么？她说我不信。滋啦，我还没上去呢。我说，
哎，这一下叮了当啷的，
捂住。然后我就回家了。
你这，
骑着自行车一路回，那一路凉快，对。 还有两节课没上，回去也算是初恋没成功吧。
啊，那个是你喜欢的女孩？
不是，不算是吧。
你都不上课啦？
没上课，那咋上呀？
学习知识多重要啊！
我说实话，我有一个感受，我觉得很强，就是我觉得很多咱们这种职场的病，其实是热爱工作的表现。
没错。嗯，
对吧？因为你看，不是自我 PUA， 就其实不管是啥，你还是解决这个工作解决的好。你看，这哥哥说我自我 PUA， 他身上每一个关节说的如数家珍。啊，能用羊蝎子这么精妙类比，说明他确实是没少吃羊蝎子，对吧？对吧？这个逻辑，我是感觉真的很多那个细节，他的那个代入，想把工作干好。嗯，我觉得真的很多咱们的朋友确实是还是挺认真对待工作的，
是
挺认真工作的，嗯，才能有这些病。
对，
是这个逻辑吧？对吧？
是是是，
听着是该，
对对
是吧？
也不是说该吧，但我觉得就是也是咱们生存，为了生存那个啥，就有点像。咱们某种意义上咱们都是卖油翁，对吧？
法兴烧炭南山中，
这是卖炭翁，
卖油翁就是为首首，对，首尔就是我们其实也是随时都在这个练这个东西的过程，才会看一个东西一下就对齐了，才会哦什么东西永远记着页码字码，才会看着人有职业习惯想怎么怎么样。
对，
我是这种感觉吧。
所以卖油翁有
你也是啊，你走在哪都啦摆齐了。你跟你讲，你给我逼死我，我都没法把每一个衣服对成一样的间距。
嗯，
这挺夸张的，这本事。
是的，
这受过不少罪的感觉。
是的，
对，也是因为那个苦，可能才会如此尖酸刻薄吧。
是吗？根本就不是天生的。
行吧，好吧，那咱们就到这儿吧。
好，
谢
谢，谢
谢，
谢谢，
拜拜，
大家，
谢谢。
再次感谢 Moofree 易捷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最后再强调一下，通过某宝找到他们家的官方海外旗舰店，找客服报暗号正经八八，通过客服回复的专属链接，就可以直接拍立减，享受全年专属底价。感谢大家的收听。